2005年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专题讲座 L 打好人生的下半场，讲员陈坤华博士。
其实这个打好人生的这个下半场，这个下半场不一定有一定年龄的那个标准哈，20岁也可以说是上半场完了，下半场开始了。那50岁也可以上半场完了，下半场开始了。我想这只是稍微把它分一分。分一分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叫做《人生下半场》？有多少人看过？大部分人没有看过，很好。那你先听我看，然后再去买这本书看，你就会得很多帮助哈。什么叫做人生下半场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人生上半场，什么叫人生上半场？就是当你读书读完了，当你出来开始闯天下了，哇，那你努力的不得了，是不是？今天有多少人是已经读书读完的，在闯天下的有多少人？还是都已经退休了啊？可能很多人都已经退休了。有多少人是在闯天下的？现在没关系嘛，举个手有什么关系？没有闯天下，在公司行号做事情或者自己有生意的啊。那么我想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他把它分成上半场下半场呢？我相信他们筹备的人是因为看了这本书才给了我这个题目，但我觉得这个题目也很好，所以我就答应说我来带这个题目哈。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上半场花很多的时间在赚钱，赚的越多越好，那么爬得越高越好，掌握的权力权柄越大越好，地位越高越好，什么都好，又拼命在那里打拼，拼命在那里闯天下。我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在中国的深圳住了四个月哈，哇，深圳那个地方是一个拼的地方哈，人人都在打拼，人都想占有一席之地哈，在深圳那个地方。非常努力，非常努力，但是当你努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忽然发现还缺少什么东西，还缺少什么东西。也许现在你就发现了。今天我们当中有好几位是年轻的，我觉得非常好，你能够年轻的时候就来听，这个是最好的。为什么呢？你很年轻的时候你就想到说，下半场我怎么走，以后的路我怎么走，以后的路我怎么走啊？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哈。我会一方面给各位看这个幻灯，另外一方面我也会讲一点我自己的一些见证哈，一些见。我想麻烦你把灯关掉，可以。所以呢，他就说怎么样去把下半场打好。我想大部分人都懂得球赛，是不是？不管你打篮球也好，你打足球也好，你都有上半场下半场。那么下半场是极其重要的。为什么下半场极其重要呢？你上半场万一你打得不太好，万一你的分数不够高，没有关系。为什么？还有下半场可以怎么样？可以去挽救，可以去挽救。那么请问你，如果下半场打糟了呢？那就没了，那就整个就没了。所以呢，最重要的是不是上半场？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生的下半场。因为当你到的这个人生上半场到一个阶段，这个我刚才说过，不一定是40岁50岁，一般来讲，按照他那本书来讲，35岁就已经是上半场完了哈。我们不管，我觉得那个不重要，重要就是说，你觉得你以前非常的成功也好，你觉得你以前非常的不成功也好，但最重要就是说，下半场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说，万一没有打成功上半场，下半场我们努力，让我们的下半场打得非常的精彩，结果我们还是赢了。如果上半场打赢了，那么下半场怎么样呢？哇哦，休息就完了啊，休息就完了。那么下半场你可以，我们等一下再讲别的，就是说至少你守住那个胜的，你懂不懂我意思？你说下半场我乱打一气，那你还是输的，你还是输的。所以呢， 我们就从这些方面来看，思想一下人生的上半场下半场哈。刚才这是我的名字哈，刚才主席已经介绍过我的名字，我再稍微多介绍一下哈，可能有人认得我，可能大部分人不认得我。我不是牧师，我不是传道哈，我是一个寻找石油的人，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寻找石油的人，也就是说我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我去寻找石油，哪里有油哪里我就是要去的地方哈。在中国很多人大概熟悉这个大清会战的时候，很多人到东北去找油。当东北的油打到的时候，他们喊了一句口号，我觉得很好，他说哪里有油哪里就是我的家。因为大部分的人去东北参加大清会战的并不一定是东北人，但是当他们打到油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忘掉他们其他的事情了，他说哪里有油哪里就是我的家。那句口号非常的令我感动哈，非常令我感动。为什么呢？你看他当他得到最好的时候呢，那就是他的家，那就是他的家哈。所以我个人呢就觉得说，找油的人，那么请问你最兴奋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找到油吧。哎，你们要我讲啊，你们不讲我就不讲哈，我跟沈牧师是一样的哈，你们不讲我就不讲。最兴奋的事情是什么？找到油，找到更多的油，是不是就更兴奋？是不是？我跟你讲，找到油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在一年多前，我有一次我亲自到平台上去哈，其实我不需要去平台，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应该去平台上看看他们怎么样把油打出来哈。在渤海的这个平台，哇，那很辛苦，生活是非常辛苦，40昼夜我就在平台上过的哈，40昼夜，我就是为着要看这个油怎么打出来的。我定了位，我定了井位，我定了深度，这个我都可以定，但是怎么把它抽出来的，我怎么样看到那个油来打出来，就是很兴奋的一件事情。我在那看的时候，我就也蛮紧张咯，万一打出来是一个空井，那不就完了嘛，那很丢脸的哈。因为所有那些工人都知道是我在那里定的井位，我在那定的深度。哎呀，那一次当油打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点火，就试试看是不是有油，是不是？一点火，那个火就往那个渤海上喷出去，哇，兴奋的不得了。为什么？我们找到油了，我们找到油了。暂时不管那个油的多少，我们不管，但是我们找到油了。所以找到油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所以你们都知道，当我找到油的时候，也很兴奋。我可以说是这差不多快30年哈，我在雪佛龙石油公司差不多将近30年，我们也找到不少的油田哈，特别在中国沿海整个沿海岸，很多的油田都是我们找到的哈，都是我们找到的。那么找到油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更兴奋。你晓得耶稣基督来的世界上是做什么的？他说什么？我来了是要什么？寻找，还有呢？拯救，然后呢？世上的人，是不是？你们都不背圣经的啊？还是你们客气？不能客气，好，我们再来一次。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哎，你们一定要背圣经。这次不是我在这边带领整个聚会，我在这边带聚会，我一定要鼓励弟兄姐妹背圣经。哎，我一定有奖品的哈，我一定有奖品的。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来是要寻找人呢、啊、寻找人。那么请问你，当这个寻找人的人他找到人，兴不兴奋啊？哎呦，你们都不讲啊，合作一点哈，我花那么多精神，您不讲话，都不给我鼓励哈，兴不兴奋啊？
兴奋，
兴奋，找到人是何等的兴奋。圣经里面讲说，找到人，一个人得救，天上的天使天君都要怎么样？一同欢喜快乐。你如果念了路加福音第15章，当他找到羊的时候，他怎么样？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亲朋好友都请来，怎么样？一块 欢喜快乐，找到钱也是一样，那个浪子回头也是一样，心情非常高兴。所以我个人呢，就以这个来作为我的人生的一个目标哈，就是说我也要学习耶稣一样去寻找人。我不能拯救他们，我可以把他们寻找到耶稣面前来，让耶稣得拯救，让他得拯救，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去寻找。当我看见圣经上面讲说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干什么？寻找人嘛，走遍各城各乡是去寻找人。哎呀，你可能没有体会到那个什么叫做走遍各城各乡啊。我在好几年前，大概将近十年以前，我在这个芬兰的地方，我们听说芬兰有很多的中国同学在那里，于是我们就去了。我真是在那里是跟另外一位弟兄，我们两个真是走遍各城各乡，所有芬兰的大都市，所有也不过只有五个大都市哈，它总共就那么五个大都市，我们走遍了去寻找中国人。我们到每一个大学的宿舍去敲门，到每一个房间去敲门，只要是看见好像中国人的信，我们就去找他们。很感谢神，我们找到一批中国人，他们对真理有追求，有渴慕，然后我们传福音给他们，然后让他们信主，然后帮助他们在那里成立查经班。所以现在如果你到芬兰去，有查经班，有中国教会了。十年的时间，有查经班，有中国教会了。我讲这些是让你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找油是我的职业，非常的兴奋。找人我可以说是更是我的主业哈，找油是副业，因为找油是养家糊口，那么找人才是真正我的主业哈。找到人是更兴奋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次华人基督徒大会他用这个题目打好人生下半场，我相信是有人看了那本书。如果你没有看过那本书，我鼓励你看哈。那本书曾经得到这个叫什么金什么奖，得到在美国英文本在美国也是畅销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啊，很长一段时间的。那么我们下面看看他我们怎么说的哈。你有没有想到，当你有一天，你别以为你太年轻，也不要以为你太老，有一天你会怎么样？你不怕，你怕死的话，你不要讲死嘛。有一天我们都会什么？
过去。
有一天我们都会什么？如飞而去，是吧？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转眼之间我们就如飞而去。当你过去的时候，你想给世人留下些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做父母的，有一天我过去的时候，我把一些财产遗留给我的儿子女儿，是不是？是不是有很多父母亲这样？或者是我创了一个业，然后把这个事业遗留给我的儿女。但是这里我讲的是什么？你会给世人留下些什么东西？哎呀，你说你这个目标太远了吧？的的确确，你要世界上的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怎么样看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所做的非常自私的，只是顾到我们把金钱遗留给我们的儿女，遗留给我们的亲属，或者是其他的，我不晓得你要遗留给谁哈。但是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我可以告诉你，我跟我的师母两个人，我们把所有的钱我们不遗留给我们的儿女。因为为什么？我们说如果儿女非常好，他要不要你的钱？他根本不要你的钱。像我儿子女儿，他们赚钱比我们多，他哪里需要我们的钱？如果儿子女儿非常的坏，败家子，你要不要给他钱去拜啊？啊，我也不要。那你好辛苦，好辛苦，一辈子赚钱赚的好辛苦，结果你让他去拜，那我也不要。所以呢，他们很好，你也不需要给他们钱；他们很坏呢，你也不愿意给他们钱，所以呢，就不用给他们钱，是不是？你把你所有钱做什么？奉献给上帝用，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那么你会给世人留下些什么东西？我先想从圣经里面来看看，圣经里面有一些人，他们给世人留下什么东西？我再来请问大家，你愿意给世人留下些什么东西？有一天，当你过去了走完人生的路程的时候，你在那个墓碑上你想写什么东西？ 你现在想一想，等一下我要问你啊，在你的墓碑上你会想写什么东西啊？也许你觉得我太早，我跟你讲 never too early 啊， never too early， because 你不知道明天你在哪里，你不知道啊，不是我吓你，是真的。所以你要想一想，到底我墓碑上要写什么东西，意思就是说我留给世人的记忆力，不管是你的家人也好，不管是你的儿女也好，不管是你的亲朋好友也好，你想给他们留下什么东西。我们看看圣经上几个人哈，大卫给世人留下什么东西，那个经节你可以抄，你不需要看哈，我们灯没有。大卫给世人留下什么东西，我们看看他给世人留下什么东西。这圣经里面讲怎么讲，他说大卫在世的时候啊，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睡了也可以哈，刚才我们有人怕讲死哈，你讲睡了哈。那么或者大卫按着神的旨意怎么样服侍了他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服侍了那一世代的人，今天你愿不愿意，这样当你走的时候，当你有一天离开的时候，你给人的印象就是说，哇，这个人服侍了这一世代的人就睡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我自己的一个目标，我不论到哪里去，我就是有一个心，就说我要服侍这一世我见到的人。今天我在这里，我可以很谦卑地告诉你们，我在这里是为着服侍你们在这里，要不然我不需要在这里，是不是？我这次连圣诞节都没有跟家里人在一起过哈，就是为了要服侍芝加哥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圣诞节以前就来了。我想很重要的，你是不是服侍了这一时代的人？当然我们说这一时代，也许你说我服侍的范围不是那么大，没有关系，但是你曾经有这种曾经做了这些事情，你服侍了这一时代人。那么在新译本讲的我觉得也很好，他说大卫在自己的世代里啊，遵行了神的计划。你有没有遵行神的计划？和合本讲说按照神的旨意，你有没有遵行神的计划？那你说我怎么知道神在我身上计划是什么呢？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没有计划？而且是什么啊？美好的计划，而且是什么？你跟他的计划怎么样？上帝在你的身上跟在他的身上计划怎么样？不一样，谢谢，不一样的。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计划是独特的，非常独特的。有一首诗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唱。我在中国去服侍那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写了一首诗歌，我非常受感动。他说：“这个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我以前猛然一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写错了，我以为说这个世界有神就会更美好，他是说有你就会更美好。为什么有你就更美好？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刚才我讲了，都是什么？就是罪人，对对对，你很对。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刚才我们讲的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人，这个世界才变成什么？多姿多彩。谢谢，我就想用那个字哈，多姿多彩。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强调这种合一哈，合一跟化一不是一个意思，听懂了没有？因为合一是我们大家同心合一，为着一个目标，但是不代表就是化一。什么叫化一？你说什么我说 yes， 他说什么我说 yes， 他说什么我说 yes， 每个人都说 yes， 有精不精彩啊？不多姿多彩吗？那你会觉得很没趣哈。你在一个教会里面，你不要怕意见不一样，但是你需要有目标一样，懂不懂我的意思了？所以我不赞成讲说这个化一，化一就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造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有我们会更美好。为什么呢？越多有不一样的人，就变成什么？多姿多彩。在英文就讲说 very colorful， very colorful。 今天在很多大的公司里面，我相信你们在大公司里面做事人，公司里面都讲究一个什么叫 diversity， 是不是？ diversity 中文怎么翻呢？多元化，谢谢，谢谢你。 就是说他们讲究，就是说各种不同的人都有会有不同的贡献，所以呢越多元化的话呢，这个公司越怎么样，越会做得好。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哈。有一次这个 Kodak， 晓不晓 Kodak？ 现在大家不买 Kodak， 现在都是数码照相机，是不是很少人去买 Kodak？ Kodak 当时想要把他们的市场打进非洲市场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派一个人去调查市场，做市场调查。结果他们派了一个什么人呢？派了一个白人去做市场调查。但是Fuji是日本的公司，他们当时也想打进这个非洲的市场，结果他们派了一个什么人？啊，黑的人，对不对？你非洲不是都黑的吗？他们为什么不派一个黑的人呢？因为白人的世界，所以他们要派一个市场调查的经理，他们就派一个白人的去做这个经理。结果你猜谁赢了？啊，夫妻赢了。这个 Kodak 不知道损失了多千万亿万块钱，就是他们派错了人。为什么？那个白人去了去调查市场，哦，他说很需要，我们赶快把这个我们的这个产品送到非洲去。结果这个夫妻的这个市场调查人回来讲，他说我们有很大的市场，但是他还加上一个但是哈。但是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底片啊要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化学成分要稍微调节一下。为什么呢？他说他们那个底片现在一照黑人照出来都是黑的，明不明白我的意思？结果看起来黑人不好看，那么请问你黑人会不会买他的底片？不会，因为他自己是黑人，所以他一看就知道了。但那个白人怎么样？他觉得说没有什么嘛，他就是黑的嘛，可是黑的照起来漂亮的时候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所以他就建议他们的研究室里面赶快去把那个 chemical 这个化学成分改了以后，夫妻的照片一送到这个夫妻的底片一送到非洲去，照出来都是什么？各个黑人都看起来漂亮。请问你谁买谁的底片呢？ 这个夫妻的底片就完全赚钱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我要强调一件事情，上帝造你我怎么样都不一起讲好不好，都不一样，不一样，而且都是什么独特的。所以这个世界有你会更美好。你们要帮助我啊，你们要帮助我，我喜欢你们又讲我又讲，我就越讲越起劲了哈，我就越讲越起劲。如果你没声音我又没声音了啊。这个世界有你会更美好，所以呢这个所以神造我们是不一样哈。我们再回到这个经文来，大卫不是这世代的人，你看见他遵行神的旨意，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要我们做什么，等一下我会讲我们怎么样去明白上帝要我们做什么。当我们清楚知道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我们遵着他的旨意去做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荣耀神，我们就能够荣耀神啊！我们试试看，我们继续看下去啊！你们有问题随时可以举手，随时可以停止我啊！我们稍微轻松一点，不要那么严肃啊，不要那么严肃。保罗在他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他讲了什么话？其实每一个人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都怎么样，我们中国人说什么，人之将死，谢谢，其言也善。所以人要死的时候讲的话都很重要，你一定好好听，是不是？你不能够不好好听，你不好好听你就浪费了哈。保罗讲了什么话在他快死的时候？保罗，我们看看保罗讲什么话哈，我们看看保罗讲什么话。我离世的时候到了，他说我快要离开世界了，然后他说什么，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然后当跑的路我已经什么跑尽了，所信的道怎么样守住了。哎呀，这多好啊，这三个动词多美好啊，仗我已经打过了，路我已经跑尽了，道我已经守住了。哎呀，我想他实在是一个上帝非常喜悦的一个信徒哈，真是好。 我真是盼望有一天当我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能够讲同样的话，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要我打的仗我都打过了，你要我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我信得到，我持守住了，我没有否认我所有的信仰。如果你真是能够这样子，哎，我觉得实在是很好。你羡不羡慕这样？
羡慕。
哎呀，我看大多人都不羡慕，羡不羡慕啊？啊，羡不羡慕啊？羡慕，我实在羡慕。哎呀，你除非你还不是基督徒，我不敢讲什么。你是基督徒，你一定会羡慕这样的话，实在是好。保罗实在是好啊，保罗实在是好。那我们看看他下面还有一句话怎么讲的。他不仅讲这样，他说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于是就是按着公义审判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凡赐给爱慕他显现的人。很多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中国基督徒哈，一念到这节圣经，他说啊，太功利主义了吧，为了得做冠冕才去做这些事情。 No， 不是的，我们应该羡慕，我们应该羡慕。这里还有位置，到前面来，这边还有位置。我们今天基督徒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爱主，我们基督徒不愿意做上帝的工作，是我为什么？是我不羡慕上帝的工作。我们不是为着得冠冕而去做事，但是因着我们忠心，我们就得做什么冠冕，我把它叫做什么？我把它叫做 bonus 啊！你在公司里面很努力做的时候，你会不会得到奖金？这个叫 bonus 啊，叫 bonus。所以我们不是为着冠冕而去做事，我们是真正是为着主而尽忠，但是神却把冠冕给我们了。我们看耶稣，哎呀，这些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些？就让各位看见这些人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耶稣末了的话讲什么谁知道？啊，成了，这很好。还有没有？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经常喜欢这样讲，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他的血跟水都流出来的时候，当他气快要断的时候，他讲什么？如果是你是我，讲什么？完了，就死了嘛，是完了嘛？你同不同意我讲的？从人的观点去看，是完了了。还有什么期盼的呢？没有了，一切都完了。说你在那里就说完了，那不就死了？没有，耶稣没有。耶稣在最后第二句话，他怎么说？他说成了，什么意思啊？我成就了。我做成了上帝要我做的工作啊！我做成了上帝要我做的工作。他怎么说的？哦，糟糕，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什么成全了。哎呀，这实在是美好。你托付我的事情，你有没有常常朋友托你一件事情你没有忠心去做？有没有啊？我们经常会啊。但是如果你忠心去做了，你做成了，你完成任务，我们在中国大陆常常讲完成任务啊，你们完成任务，完成任务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明白我的意思？上帝托他做什么？成就救赎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说出，所以他能够很荣耀的发出那个声音说成了，成了，他成就了救赎的工作。太美好，太美好。这就是我刚才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知道神托付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什么？新译本也很有意思，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他讲得更白一点啊，你交给我要做的工我已经完成了。这是主耶稣末了的话。我盼望你在一面听我讲的时候，一面心里想，末了的时候我会讲什么，就说你自己会讲什么，你自己会讲什么。末了的时候你想留在你家人的，我们暂时不要说世界上的人，说你家人亲朋好友的心目里面，你想要留下的是什么东西？想要留下的是什么东西？ 我曾经跟我的爱人哈，跟我的师母讲好了，如果我死的时候我一定不开棺。你想在美国都开棺嘛，是不是？为什么我不开棺你知道吗？我不是要你们跟我学哈，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不开棺哈，为什么我不开棺，因为我不要在我的亲戚朋友好朋友面前留下一个什么死相，你们都不好意思讲。你也是很好，你跟我一样，我们同志啊，我不想在我的亲朋好友面前留下一个死相。哇，这有什么好看的呢？我已经死了，有什么好看的呢？我跟我的师母讲好了，当我的丧事礼拜的时候呢，我要放一个影片。什么影片呢？我最后一次领布道会的那个情形，哇，让我那个生龙活虎的那个样子还留在我所爱的这些朋友的心里。为什么？这就是我们当你末了的时候，你想留什么东西在你的朋友的心里哈。我现在就要想好，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走，我们不知道。有一次我到一个在 Colorado， 小华大概知道，我在 Colorado 的时候，我去Fort Collins 去讲道，哇，那是好多的人来听布道会，有一个人他就一直不敢举手，一直不能举手，一直有一点犹豫，他散了会就一直跟我讲，我想推他一把，我说信了吧，可是我没有推他，我想我不太喜欢推别人，因为圣经里面讲神都让我们自己情愿，所以我就没有推他一把。到第二天早上，他们 Fort Collins 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人就打电话给我，他说陈老师不好了。我说什么事情发生了？他说那个人死了，二十几岁。为什么？他第二天上学的时候骑着脚踏车去上学，被车子一撞就没了。不，我们都会走，而且我们随时都会走，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所以你随时都要想想，我到底在人的心中，我想留下的是什么东西哈？
我的一项做好了，二十几岁的照片。
Good， very good， 你想留一个漂亮的照片给他们哈，比你现在还漂亮，对不对？刚才我讲说，你在你的墓碑上，你想留什么东西？你想墓碑很有意思，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去喜欢到墓地去走走？没有太多人啊！哎呦，我最喜欢逛墓地的，我最喜欢逛墓地，特别是中国人的墓地，你晓得？那墓碑上写一大堆东西啊，我喜欢去看，我喜欢去念，哇，很有意思。你没有去看过了，我盼望你去看。当你看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什么？哇，你真是对人生有很多的了悟。你不相信，你试试看。你不相信，你试试看。我要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有一个医生呢、啊，在香港做医生。你要告诉我时间哈，呀，因为我想要让大家休息哈。在香港有一个医生，他非常的好，这个医生非常的好，要不要听啊？啊，要听哈。我看有一些人大概要打瞌睡，这个声音太暗，你要打瞌睡了。我要注意啊，你要有打瞌睡，我你就可以站起来啊，不要紧的。那有一个医生呢、啊？在香港他实在是对病人好，特别对那些没有钱的人呢、啊、他就免费诊断诊疗哈。然后他的诊所，你们晓得香港什么东西都是二楼三楼四楼五楼，有没有？连教会也在二楼三楼四楼五楼。我第一次去香港，我好不习惯，教会请上二楼，我说哎，怎么有这种教会啊，还有请上五楼的，而且你要走上去的好多教会。这个医生的诊所呢在二楼，他就写一个牌子说请上二楼，所以呢每个人就去看病。哎呀，特别是那些穷人，他们真爱这个医生，因为这个医生爱他们，而且免他们的这个诊疗的费用。到这个医生死了，这个医生死了，大家好怀念他，所有这个蒙受他恩惠的人呢就聚集在一起商量一下，哎，我们要怎么样给他立一个墓碑啊？你想他们怎么立的？那、啊、对不起，我脱下衣服，他们怎么立的？嗯，更上一层楼，你们都有一点猜到，因为我讲说要上二楼嘛，是不是？更 更上一层楼，他已经不能动了嘛，你还叫他更上一层楼啊？没，这个不对，你再想想看，他们想在他墓碑上留的是什么东西啊？猜猜看，猜错了也没关系，轻松点，我是一个很轻松的人，我不喜欢太严肃哈。来，你猜猜看，他们想要放什么东西在墓碑上啊？一个人都不想猜啊。妙手回春，不错，妙手回春就纪念他，帮助医治他们，是不是很好？还有呢，人心人数，你们讲的对不起啊，都很好，但是太俗气了，有没有？
悬壶济世，
这也太俗气了。讲一个比较好听的，有没有？我不是骂你们太俗气，我只是开玩笑讲啊。他们想的一件事情真好。再给你们一分钟，谁猜？小花要不要猜？
好人好事。
我想他是基督徒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但是我猜他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否则他怎么可能那么样子爱人，对不对？我想他可能是基督徒。那你要给他写什么？写什么？啊？刚才我听到一个声音，什么为安？
入土为安
、啊，对，就有点佛家的思想在里面，入土为安哈、啊。还有呢？安息主怀，很好。还有呢？好人一生平淡，哦，平安，好人一生平安。还有没有？回天乏术，糟糕啊！他让那么多人回天都不乏术，结果你最后死了，你说回天乏术？想想看还有什么？再给你们一次机会，有谁讲？嗯？你看看，这个才是真好。这些人他想的真好。他不是在上面吗？他今天到哪里去了？他到主那里去了。他在上面，你记得他们每次要来看病的时候他在哪里？二楼嘛，不就上面嘛，他在上面嘛，是不是？你喜不喜欢？我喜欢啊，你们说好不好？没有人说好的，好不好？哎呀，如果我的亲朋好友在我的墓碑上说他在上面，我一定很高兴。哇，他们认为我一定在上面。你要晓得，你不一定在上面哦。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你不一定在上面？主耶稣说什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怎么样？不能怎么样？都进天国。所以小心啊，小心啊，不要以为你一定在上面哈。你如果没有遵行神的旨意，行完一生的路程，你未必在上面。哎呀，我觉得真好，他的墓碑上写他在上面。我还在讲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呢，我不是跟你讲我很喜欢看墓碑吗？有一个人呢，他是这个英国什么一个公爵的一个表妹，哇，这个人，后来他死了，死了以后他在那个墓碑上写什么？某某公爵的表妹在此，哇，你不觉得很那个吗？死了还要死要面子，不死要面子吗？啊，真的死要面子，死都死了，他还要立一个墓碑是某某公爵的表妹，这有什么意思呢？他在上面，这真好哈，他在上面真好。下半场的重要性，我们刚才讲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说要打好人生的下半场，刚才我已经稍微讲了一点，我们再看看我怎么写的。球赛的胜负啊，是取决于下半场，同意？不同意也可以告诉我，球赛的胜负是取于下半场，不是取于上半场，同不同意？
同意，
好，同意。那么那怎么办呢？如果上半场出了差错啊，下半场怎么样？还有时间去补救，还有时间去补救。我不知道现在你的光景怎么样哈，万一你觉得你人生的这场仗啊，打得不是很好， 你还有时间补救，因为你现在还有时间，你现在还有气息存活，上帝还给你有机会，可以补救，可以补救。所以你不要气馁。如果你上半场你觉得你打得实在是不好，没关系，球赛的胜负不是取决于上半场的胜负，是取决于什么？中场你是不是得胜，是不是？所以下半场非常的重要，你可以努力的去打，让你的下半场能够怎么样？打得非常的好，打得非常好，让你在这个人生整个的这个战争上啊得胜。你晓得我们这一生都是在打仗，你同不同意？一生都在打仗，你从小就在打仗，你在学校里功课考试，这不是打仗吗？要考学校，考初中，考高中，考大学，不都在打仗吗？考完大学又要怎么样找工作，不是有在打仗吗？都是在打仗。我再说，万一你在现在，我说现在啊，目前你感觉到你打得并不太很好，不要担心，你还有下半场，可以让它弥补，可以让你整个人生的这个征战成为一个得胜的，成为一个得胜的啊，成为一个得胜的。我们看看下面怎么说。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没有年龄的限制。如果你今天后面我知道有几位只有二十多岁哈，二十三岁，这位弟兄只有二十三岁哈，我记得二十三岁以前你打得怎么样？打得很好，那么就继续打好，明白我的意思？不要，如果你现在打得非常好，你不要就此怎么样就很高兴。你我想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晓得什么龟兔赛跑，有没有？那个兔那个兔子觉得说，哇，我这个已经跑了不知道 离那个乌龟有多远了，好吧，我就休息一下，结果呢人家跑上去了，他不就输掉了？明白我的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休息，而是叫你仔细的去想想我下半场怎么打，等一下我再告诉你想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如果下半场出错的话呢，那就很难扳回局面了，那就完了。哎呀，我你们有没有看姚明打球？
看过。
啊？
看过。
看过。你们喜你们都没有看过。哎呀，你们不支持我们中国的球员呐、啊？有没有看过？
看过。
哎呀，我每次看他球赛，我紧张死了，因为我看他投不进去，我看他抓不到球，我就紧张要命。会不会？我真的很紧张，我替他紧张。其实你想想，你自己打得怎么样？哎呀，我们实在是要想想，如果下半场打坏了呢，那就完了，那就真的完了，那就没有什么机会让你再能够去扳回局面了哈。我们看看下面怎么说。这本书里面讲，特别是这本书里面讲，我也跟他表有同感。上半场我们所追逐的是什么？是成功。今天我们刚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我们希望找到最好的工作，我们希望在那个公司里面，我们叫什么 corporation ladder， 我们就一直爬这个 ladder， 一直爬一直爬，希望更上一层楼，这是真的更上一层楼、啊、你希望一直爬，越爬越高，越爬越高，这是追求成功，这无可厚非，基督徒也应该追求成功。我可以告诉各位，到现在我还追求成功，我这个年纪我还追求成功，为什么呢？这是荣耀神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不好，不是叫我们基督徒就不追求成功。他说上半场是追逐成功，因为你花很多的时间在你的公司里面。我就记得当我很年轻的时候，当我刚刚进这家石油公司的时候，我真是卖命啊，日夜的卖命啊，日夜的卖命啊，日夜的多工作啊。我很感谢神，我做得很好，公司也很喜欢我，我自己也是不断地在那爬上去，是不是？这是追逐成功。但是当你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得到 everything 的时候，当你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还是空虚，是不是？请问你钱会不会？你会不会一个人说我够了？哪个人说我钱赚够了？告诉我啊，哪里？你们都不敢讲，这有什么关系呢？谁讲说我钱赚够了？
你想退休的时候都赚够了？
真的啊，我现在快要退休了，我还是觉得赚不够。我跟你讲，退休的人更紧张啊，每个月那个 check 不是很好的吗？从明天开始退休了，我那个 check 就没有了，我更紧张了。你不会够的，我告诉各位，我绝对相信你不容易说一声什么，我什么东西我得了够了。有很多人形容说，女孩子永远缺一件什么出客的衣服。每一次我太太也是一样，我的师母也是一样，每次我们要去参加什么大的宴会，她说我一件出客的衣服都没有。有没有你们做太太的有没有啊？承认一下嘛哈，不要怕承认哈。可是先生总是缺什么啊？先生总是缺钱呐、啊，你缺什么？钱哦，钱。你呢？你缺什么？
可能是安全感。现在
先生就缺安全感了、啊，你缺安全感还得了？那太太就更不安全了，那怎么办呢？先生缺什么？
拳，
拳头的拳还是权柄的权？我告诉你。真的，我讲出来说不定你会同意我。先生常常 complain 不是缺一件出客的衣服，他倒无所谓出客的衣服有没有不要，他永远缺，哎呀，少一间房间呢、啊、懂不懂我的意思？我现在在这里，但是我家里正在加一间房间。为什么呢？因为我说我退休了，我不能到 office 去有很好的 office 的，所以我在家里要盖一个很漂亮的 office， 所以我退休以后还有 office 去，是吧？是真的，很多的男人所缺少的是什么？哎呦，谢谢 Peter， 谢谢。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的是什么？是那些东西。我们看看这里怎么说，下半场就让我们寻求什么？到底什么事情是有意义的了？你应该得的你都得了，刚才我们说都不够你也就已经得了很多了，是不是？因为你努力，因为你的努力，因为你的打拼，你都得了不错了。但是什么是真正的意义？所以下半场我盼望你，不管你现在是几岁哈，不重要，我盼望你思想一下，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Peter 你可以到前面来坐， Peter 前面有位置。你要思想一下，到底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我就是要你多想想。我讲个故事给各位听，要不要听？那不讲了。要不要听？
要。
我有很多故事哎，你们如果喜欢听，我有好多故事可以讲给你们听啊。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儿子，今年最大的儿子已经30岁了。30岁的儿子，你不能随便骂他了，是不是啊？啊，小花，你最大几岁了？14了，14说不定还可以骂他哈。30岁的儿子，我不敢随便骂他了。那你要怎么教训他呢？要用很间接的方法，是不是？但是还是要教训他嘛，是不是？如果需要教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爸爸明天早上你可不可以送我上飞机场？哦，我说可以啊。这个儿子要求你送他上飞机场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因为他回来看我们，他现在要回去做工作。然后我说什么时候啊？他早上4点钟。哇，我天哪，早上4点钟我要爬起来开车带他到飞机场啊。那谁叫你要做人家的爸爸嘛，对不对？我说好，我带你去。结果我们第二天早上很早起来了，4点钟我们就出发了，我们就开着车带着他出发。结果呢，一出来没多远，我们就看了一大群鹿，晓不晓得？ deer 鹿。因为我们家住的地方很偏僻，所以我们什么动物都可以看到哈，你想看什么他都看到的。结果那天看了一大群鹿在那里，哎呀，这个时候啊，忽然我儿子不知道若有所悟的哈，他就问爸爸一句话，他爸爸，你觉得这些鹿在干什么？这鹿在干什么啊？这鹿在干什么？
鹿是
找吃的。
他就讲，他说 我就反过去问他，我说儿子啊，你觉得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干什么？找吃的，找吃的。他说找吃的，我说对了，我也同意你找吃的。那后来我说机会来了，机会教育嘛，是不是？我就问我儿子说，我说儿子啊，你为什么4点钟起来到飞机场呢？啊，找吃的嘛，只不过他用高科技去找吃的，这个路是用低科技去找吃的，不都是找吃的吗？他为了赶去上班，上班是为了什么？赚钱，赚钱是为什么？买东西，买东西为什么？吃嘛。同不同意我讲的？有没有人不同意啊？都找吃的。哎呀，这下子机会来了。你如果以后有小孩，你要很间接的方法去教导他们。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好了，我说儿子啊，你告诉我，那你跟这些鹿有什么不一样呢？啊，有没有不一样啊？有，怎么个不一样法？大声一点啊，听不见。意志什么意思？哦，有灵，有意志。因为圣经上怎么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要靠神口中的话。因为我们除了我们的肉体生命，还有什么灵命？灵命也需要什么增长？怎么增长？靠上帝口中所说的一些话。我们跟他们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从来不看神的话，你从来不读经祷告，请问你，对不起啊，得罪你，你跟他们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不一样？不好意思讲，一样嘛，一样，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们跟动物的差别在哪里？就差我们有一个灵。因为当上帝创造我们人类，创造好以后，他说什么？就将生气怎么样吹在他们的口中，他们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跟他们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如果你从来不看圣经，从来不祷告，你这个灵命就怎么样？死掉了嘛。不敢讲死掉了。那如果你的灵死掉的话，你跟他们怎么样？
一样
了嘛。那你们都不敢讲，要跟我合作哈。你们再不合作，我真的不想讲了哈。啊，真的不想讲了。你知道我是沈牧师，沈牧师真的是我的师父哈，我连这个都学他的。你们不讲我就不讲了哈。好了，我们现在说暂时到中场来说吧。要到下半场的时候，中间有一个中场啊。中场常常是什么？休息的时候。你们球员休息的时候，你们有看到很多球员都围着谁？
教练。
围着教练干什么？讨论一下，检讨一下，我上半场打得怎么样，下半场应该怎么打，对不对？谢谢弟兄。他是我的同乡，你知道吗？他是四川人，四川人。你看我没忘记哈，我没忘记。还有他的夫人是我们的昆明人，是吧？昆明人呀，昆明人。我刚讲哪里了？讲了中场。中场你就可以看见很多的球员就围着那个教练，就是要商量一下，检讨一下，检讨而且商量，检讨什么？检讨看看上半场打得怎么样，哪里打得好，哪里怎么样打得差，哪里需要多怎么样，哪里需要怎么样，有战略什么样新的战略都要计划一下啊，都要计划一下。齐克果，我这里写了齐克果，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很好。最要紧是什么？了解自己。昨天沈牧师有没有讲要了解自己？有吧？他你要先了解自己，然后要认识神，然后才真的得着神要你得着的。你先要了解自己。有多少人说我完全了解自己啊？敢不敢说啊？
不敢。
不敢啊？为什么不敢？你讲。
因为我们人嘛，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你连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都不清楚，
自己都不清楚。
你说我多久我不知道，
那个还不算，那多久死没有一个人知道，其他的东西你也不一定知道，要好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好的。你有没有会忽然有一天你发现说，哎，糟糕，我怎么会这样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啊？真的有啊，你会忽然想说，哎，奇怪，我怎么会做这样一件事情，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看见没有？所以最要紧的是要了解自己。什么叫了解自己？你打球的时候怎么样？自己的弱点在哪里？自己的优点在哪里？是要知道。那么要发挥你的优点，然后呢，改进你的弱点。谢谢，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有？什么叫了解自己？就是说切切的去反省一下自己，到底我的长处在哪里，我的优点在哪里，哪些地方我需要改进，这是我们中场应该做的事情啊。现在可能就是你可以当着你的中场，不管你今天年龄是如何，你就说下面一步我应该怎么走。第一件事情你要了解自己，第二件事情呢，明白神真正要做的是什么。等一下我才跟各位仔细去讨论，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明白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但是明白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够什么，好像刚才我讲的大卫，他说什么，他遵循神的计划服侍这一世代人，就什么睡了。他遵循神的计划，他明白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计划。 OK， 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讲的详细一点。找到我能够什么为之生也能够为之死的理想，哇，这个很好啊。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能够为之生而且为之死啊？啊，你有没有？彼得有没有？彼得告诉我。
我想过去没有，现在应该是比较幸福。
Good，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什么东西让你可以为之生为之死？
我想是最重要的是使这个人的灵魂得救啊，是这个，所以我现在是出来做传道人啊，做这个校园的福音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为着拯救灵魂，死也不怕。
我希望我能做到，但有的
至少有这个意，就是这个意志是吧？我经常到中国去传福音，我也不怕你们知道，我经常在中国去服侍那边的年轻人，跟你们一样，知识分子。很多人就说啊，坤华你要小心啊，人家什么时候被抓了怎么办呢？我说什么啊？我说你忘掉以斯帖怎么说的？死就，哎呦，你们都不会，糟糕啊，你们圣经实在糟糕啊。死就死吧，那你就讲吧。以斯帖他的叔父骂他，他叔父激动他，他说什么？他说你焉知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今天的机会吗？于是以斯帖就怎么样，冒险去见王，是不是？他如果王不见他的话，他就死了。然后他说什么？死就死吧。你知道两年以前在大陆上有非典，记不记得？有非典的时候，哇，我不知道收了多少的那个电子邮件，因为正好五月份的时候我是计划好去中国的。哎呀，这个电子邮件说你不能去啊，这个病可怕得很啊，那个又说不能，这个又说不能。还有一个人最有意思了，他把北京地图寄给我，画了好多红圈圈，这都是感染区域。哇，差不多全红啊，你晓得。我回他们的信，我就说死就死吧，你在家里不去，天上飞机掉下来你还是怎么样？还是死。机会少一点啊！我跟你讲，不见得，尤其我们在加州更不见得，随时那个大地震怎么样都可能发生。哎呀，我们真的是要，为什么？我当然不是叫你随便去死嘛。这里讲的是什么？我能为之生为之死的什么理想？你要有一个东西值得你死嘛。要死有轻入鸿毛和禾毛啊，还重有什么？重如泰山嘛。你要找到一个让你死 死而重于泰山的那个事情去死嘛。我不是叫你随便去死的，我不是叫你随便去死。刚才 Peter 讲他以拯救灵魂为他的己任，这个很好啊。那我拯救灵魂的时候，万一我死了怎么办呢？死就死吧。我们应当有这种决心。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今天没有时间讲那么多故事给各位听。我到全世界各个地方，最穷最穷最脏最脏最乱的地方我都去，你绝对不会想到的。你不要以为中国很穷很乱啊，中国很好啊，太多地方比那个穷又脏又乱又可怕的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害怕过。我告诉你，有一次我到印尼，印尼他们说有个小岛，很小的一个岛，但是上面有很多的人，他们很少听福音。为什么？谁也不愿意到那个小岛去，飞机不能飞，汽车不能走，火车没有，唯一的方法坐什么？坐小船，而且不还不是什么大船啊，就是小三板船啊，一个小三板船后面屁股上面绑一个那个 model 马达，然后十几个人坐里面，插四根棍子，上面打一个棚子，我们的行李就放在上面。那个小船就在马六甲海峡，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我跟你讲，我不会游水啊。如果一翻怎么样？死就死吧，那真是死啊！我现在想起来很可怕，但是我当时怎么样？一点点都不怕。为什么？因为我已找到了为之生也愿意为之死的理想。我为了去拯救灵魂，我怕什么？我怕什么？我怕什么？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这就是你找到一个理想，你愿意为之生也为之死。我盼望你下半场能够走得更精彩，懂我的意思没有？懂我的意思？到时间没有？还没有啊？还十分钟 ，Good。我们再看一下，看巴斯卡这个人怎么讲的。他说导致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他讲唯一原因，我没有改他的，我是觉得说最大的原因哈，唯一我不太完全赞成哈，是他不知道如何安静的待在屋里面。你们懂这个意思？有没有？你愿不愿意待在屋里面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待在屋里面。为什么？我快要退休了，退休又没事干，那你不是整天待在屋里面吗？他说人类导致人类最不快乐的唯一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待在屋里面。什么叫待在屋里面？待在屋里面无聊，那是真的是无聊啊。但是待在屋里面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安静在内，懂不懂我意思？我们人不懂得安静啊，我们人就是 running around running around， 整天都觉得说人家跟你谈话，你说 I'm so busy， 有没有啊？你去问哪一个人说他不忙的，每个人都说 I'm so busy， 这里还有位置，这里还有位置，就说 I'm so busy， 有没有？我就记得我还没有出国的时候，我40年前哈，我在美国已经40年前还没出国的时候，哎呀，有些人到美国去留学回来写信给他爸爸妈妈说，哎呀，我忙得不得了，连写家书的时间都没有，忙得那么厉害。结果我就说我不太相信这些人讲的话，所以呢我就到了美国。到了美国，你第一年我写了多少家书啊？365天我写几封家书？200封，而且我书还念得很好。为什么？你看你看为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懂不懂我的意思呢？哎呀，我们讲说一天到晚忙忙忙，第一个忙是什么？忙。第二个忙呢就是什么？啊，瞎子的那个盲，是不是、啊、瞎盲，那个盲，盲盲目的盲，到最后变成什么？不是嘛，盲嘛，我在讲盲，你怎么讲的死啊？对了，第三个你到最后就什么？茫茫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懂不懂？茫茫茫忙忙忙，今天我们就是这样，原来是很忙，后来就是盲目的忙，最后就变成茫茫然的忙，有没有这样子？请问你们？
有啊。
哎呀，你们反省一下，你就觉得有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什么？我再给你三个字，好不好？静静静，忙忙忙，我们就静静静嘛。 第一个静是什么？安静的静。我写了一首诗歌叫静静静，我忘了带来交给各位唱啊，诗歌非常好，我非常喜欢，不是说我自己写的我就喜欢哈，我是真的很喜欢。静就是什么？安静的静。第二个呢，洁净的净，洁净的净，洁净的净，就是说你安静的时候你才会反省自己，然后求神洁净我，是不是？最后呢，你安静又洁净了以后怎么样？净就是净，什么意思？纯净的净，一个尺像哦，尽心竭力的那个尽，不是，还有一个尽更好的啊，前进的进，还不错，那个也好，但是我的进比你那个还好。
进钱的进，
不是，不是，你们再猜。对了，怎么写？有劲儿，北方人叫什么？有劲儿，有劲儿，有劲，就有力量，你不觉得很好吗？啊，我安静，我就真的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被他洁净，然后呢我就有什么有劲儿去做为着主工作，懂了没有？懂我同不同意我讲的？你不觉得这三个静很好吗？所以你不要忙啊，你需要什么静静静啊。哎呀，如果今天你觉得很没力气做事情，哇 so boring， 我会啊，哦，我的小孩一听到我说 so boring， 我说谁叫什么叫做 boring？ 你没有一个目标，没有一个东西去想，你当然 boring。你如果整天坐在那里，你就不没有东西去做，你当然 boring。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导致人类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什么？就没事干，就静在那里，其实错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候，同不同意？有很多时候你会不会，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是多少人结婚的，有蛮多对哈。我请问你，你们结婚你有没有的时候让圣华可以安静一下，你不去包着他啊？有啊，是他告诉你说 don't bother me， 还是你自己愿意的？
Leave her alone，
Leave her alone， good。 他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哈哈哈哈，我认识他们，所以我跟他们开玩笑哈。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独处的时候，如果你们结过婚的人稍微小心一点，有的时候你太太需要独处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丈夫需要独处的时候， leave him alone， leave her alone， 让他自己好好去想一些事情，明白我的意思？两夫妻不是一天到晚要亲亲热热到这个地步，有的时候你可以分开一点点，让他有独处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怎么样待在屋里，怎么样好好想想，不是叫你待那里发呆啊，这个待的屋里有不，他翻得不太好，就说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你懂我的意思？这是原文，说我不原来翻译的，我没改它哈，不是待在那里，是叫你反省哈。下半场胜利完全取决于中场的决策，这个我们都同意了，刚才我们都已经讲了，所以我不用再讲了啊。然后呢，走出遗憾。哎呀，我们最糟糕的就是这个，你上半场没打好，整天就怎么样，唉，怎么会这样子，打得这么样子啊，怎么会打得那么糟，有没有？一天到晚后悔，一天到晚觉得很遗憾。我们当中有几位年纪稍微大一点，你会感觉到你这一辈子走得很遗憾，有没有？这是最糟糕的，这是最糟糕的，走出遗憾。我说怎么样，不要沉溺在过去做错或者该做没做的，这个于事无补。你在那里唉声叹气有什么用？唉声叹气没有用，完全没有用，于事无补。你以前做错了，做错了已经错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想办法在下半场怎么样，不要再错。人类最大的最糟糕的一个就一件事情，就是不懂得怎么样在历史里面去学习功课，这是人类最大糟糕的。你如果去看圣经， 你就完全可以看见以色列人怎么样，犯罪得罪神，然后呢认罪悔改，然后呢背向神，然后呢犯罪得罪神，然后呢认罪悔改，然后呢归向神，然后呢又犯了。这就是不懂得走出遗憾。你在那一直后悔干什么呢？你要从历史里面学功课，你要从过去学功课，不是在那一直怨天尤人遗憾，哎呀早知道我这样做的话就好一点了，干嘛嘛，你已经过去了，你没有时间补弥补了，懂不懂我的意思？懂不懂意思？我盼望你们真的是好好的去思想哈。所以第一，走出遗憾，不要在那里一直沉溺在这个过去的失败，或者你说哎呀我应该做一件事情我没做。我可以告诉各位我自己的例子，比如说我的大孩子跟我二孩子出生以后，我实在是很亏欠，我没有做很好的爸爸。为什么呢？整天在打拼啊，整天在公司里面哇日夜的忙，哎呀还很感谢神哦，我没有好好的教他们，还我的师母很好，他教他们。但是更感谢神的是什么？神说你一个没学好，两个还学不好，我给你第三个学不好，好我给你第四个。你是不是因为这样才有四个孩子的？他也有四个孩子。我常常觉得说神很恩待我，为什么呢？我没有学会怎么做爸爸，第一次不好没关系，我给你第二个，第二个又没有做好给你第三个，再没有做好给你第四个，总该好了吧，再做不好算了，任凭你去。会不会上帝会任凭你去哦？你别掉以轻心，上帝会任凭你去，稍微小心一点哈，稍微小心一点。第一个走出遗憾，第二个是什么？付出时间。在上半场最容易犯的毛病啊，就是没有花时间好好的在重要的事情上，花一点时间，花一点时间哈。自己一定要知道什么轻重，事情的这个轻重缓急呀，谢谢你，呵呵谢谢你。轻重缓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如果懂得轻重缓急，我们就离道不远了。这不是随便，我不随便讲了，孔老夫子怎么说？知所先后则经，哟你们这孔老夫子书都没念啊。啊，知所先后则近，道也，大声点嘛，知所先后则近道也，就是说你先后次序搞清楚了呢，你就离道怎么样？不远了。什么叫做先后次序？该花多时间的就花多时间，不该花多时间就不要浪费时间。我们常常浪费很多时间在那些无谓的事情上，什么成因？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浪费时间在无谓的事情上，上帝要我们多花时间在那个应该花时间的事情上， OK？不是在那里无谓的浪费你的时间在那些无谓的事情上，以至于怎么样你就失败。耶稣的榜样，耶稣什么榜样？我写在这里，次日早晨啊，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去，到旷野去干什么？祷告。祷告是刚才我们讲的是什么？安静嘛，是不是？刚才我们讲了独处嘛，是不是？我们说人最不快乐的原因是什么？就待在家里。其实待在家里很好啊，一件事情你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好好的想一想啊。时间差不多，好，我把这个中场讲完我们就结束。深思熟虑，你在这个时候需要花一点思想，好好的去安静的思想。安静思想当中我还强调一点，我们也写在上面，好好的祷告。因为主耶稣在那里思想的时候，主耶稣也祷告。有一次你们晓得昨天晚上讲到了圣保罗牧师哈，那个沈师母很爱我，他一天到晚说昆华你应该奉献，昆华你应该奉献，我就说我会好好的去思想思想，他说你应该好好的祷告祷告，然后我说我会好好的思想思想，他说你要好好的祷告祷告，后来他发脾气了，他说我叫你好好的祷告，你又说好好的思想，不是仅仅思想而已，你需要怎么样？好好的祷告， 啊，好好祷告，深思熟虑，很多你要有一点计划，你的下半场才会打成功哈。否则的话，你一点计划都没有的话呢，你下半场恐怕跟上半场一样，然后到后来呢，后悔的不得了，那有什么用呢？诚实以对，诚实的找出真我，是自己不对的，不要老是怪到别人身上。你会不会发现我们一天到晚怪别人呐、啊？你知道我们最会怪的是什么人呐、啊？啊？大声一点，别人，还有呢？配偶，还有呢？儿女，还有呢？还有一个我讲出来，你们大概都会同意。你有没有听？你有没有去见证会？有没有去听过见证？啊？有没有去过见证会？在教会里面，你常常听弟兄姐妹做见证怎么做的？啊，就是那个老魔鬼害死我了。啊，有没有？有没有人这样做见证的？我一听这样见证，我简直受不了。那个老魔鬼，我说你为什么不骂那个老我呢？为什么骂那个老魔鬼呢？你明白不明白？我们总是要找一个人来责怪一下，怪罪一下，都不是我错，都是人家错，都不是我错，都是人家错。这是不是我们？这就是我们。但这里告诉我们说，诚实以对，找出真我来，到底你是什么样子？如果你找出那个真我不好的那部分，什么求神把我们去掉，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耐心等候，必须假以时日才能重新来过。着急是万一你打上半场打的是败仗，你现在要去弥补，是不是弥补不是一下子就弥补回来的，有的时候需要一点时候，耐心一点，耐心一点。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中国一个网球健将张德培，有没有看过？哦，他实在是 persistent 啊，他打败他一定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努力到最后，说不定他就搬回来了。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张德培，你们知不知道他是很好的基督徒？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掌握人生的发球权，你们有看过？如果没有看过，你可以看看那本书，对你很多的激励。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写这样的一本书，我觉得不容易哈。跨出信心，如何把信仰活用于生活中？今天我们最大的毛病，今天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毛病，容许我说，生活不信仰化，信仰呢也不生活化。我们今天生活跟信仰是完全的脱节，我们一大堆的头脑知识有没有，结果活出来呢都跟你学的那一套知识不一样。所以生活呢没有信仰化，信仰呢也没有生活化。为什么生活没有信仰化呢？生活我没有根据信仰的那些基础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指标，你懂我的意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信仰生活化，让我们也能够生活能够信仰化啊。刚才我们不是讲说人最不快乐的唯一原因是什么？待在家里。其实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待在家里不是叫你待在那里，不是叫你待在那里，而是怎么样？而是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祷告，跟神有独处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你在教会里去参加祷告会，去参加查经会，我想你都会。但是你独处的时候，你有没有去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跟神独处，我们才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关系。我从来不讲说我们是信基督教，因为你信教的话就变成什么教徒，是不是啊？然后你教徒是要干什么？你要加入一个组织，是不是啊？然后你要守教规教条一大堆。不是，我从来不这样讲。我认为我们信耶稣是什么东西？是跟神建立一个什么很特别的关系，而且是很个别的关系，很个别的关系。我再说，所以呢，你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个别的关系？我们就是用人的话语来讲吧。比如说，我现在这位弟兄，我要想跟他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必须要怎么样？找他去讲话， 去请他吃个饭，是不是啊？要不要吃
啊？你说啊，我要。
你总需要有这样才能够建立关系。如果我三年两年都不去看他，我也忘掉他姓什么，他也忘掉我姓什么，是不是？前面可以，前面有椅子，这里有椅子，两个。所以呢，我们跟神是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你要建立关系，你必须要跟他亲近。我们中国人应该最懂的就是叫做关系。你去买2005年的韦氏大字典，里面有一个字叫关系，就是 GUANGUANXI。你不相信，你去买韦氏大字典2005年的，就有这个字，这个字变成英文了，叫做关系。为什么？你要想跟中国人做生意，一定要懂得关系。你想要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你一定要懂得什么关系，跟上帝建立一个关系，这个很重要，真的很重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没有自己跟神有独处的时候，我盼望你一天即使3分钟5分钟都没有关系，就是要跟他在一起建立一个关系。当我们跟神建立好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说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啊，神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我们再看看我这里写了说几个深思的问题。第一，这个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听神微小的声音。我们常常说神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为什么我们听不到？很多人说我听不见。神借助什么东西向我们说话？基督徒们，圣经。如果你从来不读圣经呢，神也无法跟你说话， right？ 是，请说，大声一点。哦，你要增亮一点，你想看到我？因为我没有什么好看的，时候我就弄暗一点。所以呢，我在这里说，你怎么听神的声音呢？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当然有些人真的是听见神的声音，我也有这样的经验一两次，不是很多啊，听到神的声音。但最重要是借助神的话知道听见神的声音，明白我的意思？借助神的话啊。那么怎么样借助神的话可以明白听见神的声音呢？你需要怎么样？需要好好的去读圣经，需要好好的去读圣经。所以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你只有那样子，你的灵命才会增长，只有那样子，你跟神的关系才会亲近。只有你跟神的关系亲近了以后，你才真正能够听到说神到底要我做什么。所以我盼望你就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必须要懂得怎么安静在神的面前，而且这种安静甚至于不是跟任何人在一起，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今天下午在问题解答的时候，有人问说你如果很专心的祷告的时候会有什么现象？其实真正专心祷告的时候，你甚至有的时候会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会的，会的。那么就是说你就是跟神就是亲密的不得了。有些人从来没有这种感觉，那你就晓得你为什么哈。是否把工作当成我人生价值的中心？如果你们想知道这个更清楚，你明天来参加我的座谈会啊！明天我还有一个座谈会，就专门讲这个哈。如果你想明天来，欢迎你来哈。我是否把工作当成我人生价值的中心？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工作是什么？属事，教会是什么？属灵，有没有？你礼拜天去做礼拜，你说什么？这是属灵的事情。礼拜一去上班，这是什么？属世的事情。属世的事情我就用世界的方法，属灵的事情我就用属灵的方法。结果呢，一个礼拜5天都去 跟世界上人没有什么差别，人家怎么做，人家贪我也贪，人家偷我也偷，因为这是属事。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我去做什么属灵的事情，哇，正襟危坐哈，一副很那个样子。我们今天基督徒都不是全世界的基督徒，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们基督徒必须要一个什么全时间的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24小时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半时间的基督徒。如果今天你还是半时间的基督徒，我盼望你能够有很深的一个反省，神啊，我对不起你，我是一个半时间的基督徒，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那里还有一个位置，这边还有一个位置，那边还有一个。所以呢，你记得，当我们能够做一个全时间的基督徒，能够经常跟神保持亲近的时候呢，有没有属事跟属灵的区别啊？请问你，今天有多少人在外面没有做事，在家里只带孩子，有没有这样的人呀？你看这个这位伯母，你替女儿带还是替儿子带啊？替儿子。要替女儿带。那么请问你，你替女儿带儿子，这个是属灵还属事啊？啊？是属灵的工作还是属事的工作啊？所以你明天一定要来我的座谈会，你没有弄清楚，你一定要来啊！你在看孩子也是什么？属灵的事情啊，不要忘记。今天我们之所以在我们工作上不能荣耀神，我们在我们工作上可以随便，可以掉以轻心，我们就是把工作当成什么属事，所以呢掉以轻心没有关系。有的时候我很累很累，我说今天好累哦，我都不想去上班，我太太就告诉我什么事，她说你的老板不是那个老板，你上面还有一个老板，明白了没有？所以你上班不是只满足你老板的要求，你还要满足什么另外一个大老板的要求。你这样去想的时候，你上班的时候不会不忠心，你上班的时候不会去掉以轻心，你上班的时候心里总是想到我上班就是荣耀神。可是今天我们做基督徒都是礼拜天的基督徒，礼拜六的基督徒，甚至于圣诞节的基督徒，复活节的基督徒，有没有这样啊？哎呦，好多人我都是圣诞节才看他一面的，有没有？我经常到一个地方去讲道，我没有把照片给你们看。我经常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那个教会很不是那个城市很有意思，有一个那个卖东西的，卖杂货店的，那个名字我好喜欢呢、啊。我一看那个名字我就很喜欢，它叫什么 High and Buy Store。什么叫 High and Buy Store？ 就是 Seven Eleven 那种很快。你就怎么样 ？Hi， 我来了，你说买了东西 ，Bye， 我走了，就是很快的买到东西的那种 store， 英文叫做 short stop， 晓得？就那种 store， 我们今天基督徒全都是 Hi and Bye 的基督徒 ，Hi， 上帝我来了，好，坐那里规规矩矩听牧师讲道，讲完道 ，Bye， see you next week， 然后啊，就又去做世界上的事。明天我要很仔细的讲这个，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去思想啊。所以这里我讲，是否你把工作当成是你有什么人生价值的中心？如果是，你就会工作就会做得好；否则的话呢，你就不对。我们是否有一个永恒价值的体系来透视人生？保罗当他变成很好的基督徒以后，他说什么？我看万事如粪土，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你看见没有？价值观念的改变。你今天信了主多久多少时候我不知道，也许有些人信了主几个月，有些人信了主几十年。如果你价值观念没有改变，那你白信了。对不起，我这样说真的是白心了。有一天耶稣见到你，他说什么？我不认得你，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走进天国，我不认得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掉以轻心，真的不要掉以轻心哈。我们要有价值观念的改变。我今天信了主以后，我对事情的看法是否跟别人不一样？是否有一点点不一样？ OK，人生最高的目的是什么？ 刚才我给各位看的大卫他怎么样服侍了这一世代的人，他就睡了。服侍人是人生应该是最高的目的。请问你耶稣怎么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你看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你记得他起来怎么样，把袍子怎么样束上带怎么样，跪下来替门徒怎么样洗脚。你愿意吗？你愿不愿意替你的弟兄姐妹洗脚？而且最宝贵的是什么？还不是洗脚，圣经里面形容什么？他洗完了他们所有人的脚。什么叫？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那里面有一个什么人？犹大。那个是什么？可以说是卖他的，也可以说他的敌人一样的。他有没有说我不洗你的脚？没有，没有，他连他的脚都洗，洗完了他们所有人的脚。今天我们有的人是会替别人洗脚，怎么洗啊？烫水去烫他一下，有没有啊？我今天在教会里很多人替别人洗脚是用烫水去烫他一下，你知道吗？啊，什么意思啊？我表示要表面上我要服侍你，但是我用话来责备你，烫水去烫他一下，有没有？骂你一下，有没有？啊，今天我们很多是这样子哈。哦，我刚才我记得了，这位弟兄吴昕，你看吴昕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怎么样把信仰生活化，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上午每个牧师讲到一个，就是关于那个教会里面如果出现分歧或什么那个合一的问题，我们刚才稍微讨论的讲到，在生活中，比如在公司里面的话，或者在生意里面的话，当发生一个争执的时候，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说你在一般公司里面可能做法跟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会有不一样，因为在公司里面他说我一定要一个最佳方案，是不是？于是那个总经理就说这个方案是最好，管你听不听都得这么做，是不是？
或者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这个总经理，他应该怎么念来
的？对，那么你做一个基督徒的总经理你怎么办？两个方案，这个方案也不错，这个方案也不错，到底我应该走哪一个？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或者这个方案好一点？
对，就是其他人可能，比如说作为基督徒吧，或者跟他人之间的话，作为他人之间，然后基督徒吧，在怎么样做一个对的决定的时候，
因为刚才我讲到一点，如果各位记得的话，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跟世人做决定不一定完全一样。我再要强调，我们在教会里面强调合一跟化一是绝对不一样。化一就是说每个人我说什么你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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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yes。 请问你学到什么东西？ nothing except 你学到我讲这样子你就这样做。但是如果他说诶，我觉得还有这个意思啊，我觉得还有这种方法，我觉得还有那种方法，我觉得还有那种方法，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方法把它总刮起来integrate 起来，我们叫 integrate。 什么叫 integrate 啊？学过数学就知道，把积分积起来 integrate 起来，然后就是什么每个人方法都包括进去了，是不是？你这样得到，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讲 Fuji 的那个底片跟 Kodak 的底片，这就是很大的一种，这种是 business 决定啊，你要知道。那他如果没有派那个黑人去做 marketing 的话，我告诉你他不会有那个 idea 出来的，因为那个黑人一照照片他发现不好看呐、啊，我们得调一调那个 chemical， 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你如果拿去给那个白人的经理，他说这个太麻烦了，我还要重调我的 chemical， right？ 他可能不一定是最佳方案，也不一定啊。但这个黑人说不，你一定要这样做，否则你这个底片没人买。有好多原因，你懂不懂意思？那么这个总经理一想，咦？他这个说法可能很有道理啊，他就照他这个说法做了，那个未必是最佳方案，为什么呢？那个成本要高，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在公司行号你做事可以那样，在教会里做事是就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什么叫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们听过我讲就不要讲哈， 什么叫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今天早上沈正牧师不是也讲了吗？我们要同心，要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叫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谦卑，怎么个谦卑法、啊？要做出来嘛。刚才我们说信仰要生活化，对不对？这个只是理论嘛。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还是理论哦。你说要谦卑，这个还是理论哦。如何谦卑？放弃自己的意见，容易吗？不容易。那么如何做呢？明白不明白？你不要一天到晚在那听道理，你生命一点都不改变，没有用，完全没有用。你必须要把神的话变成你生命里面的一部分，才叫做有用。你生命改变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基督徒是信了主以后，他人生价值观也不改变，生命也不改变，我对不起，我这样说，你白做了基督徒，你白做了基督徒。那怎么办？什么叫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告诉你，我学到的是什么，好不好？要不要听？
要
听？
要，
够大声。要不要听啊？
要，
要，那我就讲了。你不要我就不讲了。有一次哈、啊，有一次昨天不是昨天那个我忘掉是哪个牧师介绍沈牧师的时候，不是说沈牧师是牧师的牧师，有没有？他办了一个诗经讲道学，有没有？诗经讲道学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 conference， OK。那么第一届诗经讲道学的时候，他请了一个很有名，全美国最有名的一个诗经讲道学的一个牧师来讲，然后他请我替那个牧师做翻译。哇，你晓得做翻译，结果我学的功课比谁都多啊，你晓得？结果他正好讲腓立比书，他正好讲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好的讲法，从此以后那个就变成我最好的，要不要听？
要。
他说啊，好像你到 supermarket 去买菜啊，推了一车子堆得那么高，有没有？你要去算账，就正好你在那要快要算账的时候呢，这时候有一个人从外头跑进来，拿了一个底片，这样，什么意思啊？你没有，这个人不没有感动的哦。我拿了一个底片这么晃来晃去，你怎么样？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就那么一个东西，你那么一大车子东西啊，我赶着要去旅行啊，就差那么一卷胶卷，是不是？那你怎么办？
怨他
啊！我跟你讲，你如果能够让那个人感激你，感激得不得了。所以他怎么解释？什么叫做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听好啊，容许别人走在你的前面，好不好？阿们，阿们。我告诉你不容易，但是可以做到。你开车的时候，开车忽然有个人插进来，哇，不得了！哈哈，你想在洛杉矶的时候被人家打，用枪打死的都好多次，就是因为人插进来了，然后你不高兴，两个吵了以后就用枪打死。这是真事，不是假事哦。你有没有这样？哇，那个什么手势都来了，难看的手势也来了，什么脏话都骂出来，有没有啊？如果你说容许他走在我的前面，请问你好不好啊？我告诉你，我每次快要生气的时候，我太太说，你不是在传讲容许别人走在你的前面？哎，我一想，对了，感谢主，我能够容许别人走在我的前面，生不生气是我的选择，懂不懂？我可以选择不生气，懂不懂我意思？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他可以有不犯罪的自由，明白我的意思？我不犯罪，我还不生气，你懂不懂我意思？就是说，你把信仰要生活化，真的是其实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我跟你讲，我自从听了那一句话以后，我到今天为止成为我真是一辈子的帮助。每一次我要生气了，我一想，容许别人走在我的前面。我们愿不愿意别人走在我们前面呢、啊？都喜欢走在前面，怎么样？你跟着我走，是不是？我们都喜欢别人跟着我们走，我们不容许别人走在我们的前面，有没有？啊，别人比我们好一点，怎么样？不得了，我们不容许别人走在我们的前面。求神帮助我们哈，这也是一种这种价值观念的一种改变哈。 人生最高的目的是什么？我刚才讲，从我的观点来看，就是服侍人呐、啊。刚才 Peter 也在讲，他说他以服侍人来作为他人生最高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你记得国父孙中山先生讲什么话？人生以服务什么为目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觉得他讲这句话，他可能是从圣经来的。国父是很好的基督徒，你别忘记了，他可能从圣经来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助人为快乐之本，是不是？我生命的使命是什么？你有什么使命？我告诉各位，我不是讲我自己怎么样，但是我不论什么时候神把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我就问神，我神啊，你这次给我的使命是什么？这次给我的使命是什么？我想黄小华知道，我当时搬到 Colorado 去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结果当我清楚明白神给我的使命是什么的时候呢，我就去做，我就去按照他的心意去做，满足他的心意。你知道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肯定有他一个旨意，甚至于把一个对头放在你的旁边，嘿，你不要就生气哈。神的旨意要你学习你还没有学的功课，明白吗？把你放在一个老板是极端不讲理的老板，你怎么办？怨天尤人 ？No， 上帝肯定有一个东西要我学习，或者有一个使命要我去尽。我告诉你，我刚刚搬到洛杉矶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在找一个比较合适我们的教会，我们就稍微去看了几个教会。那么有几个教会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教会非常的好的教会，另外一方面那个一个教会的所有的负责人大概七个人有五个人都是我的很好朋友，所以他们都说昆华你来吧来吧，跟我们一起，我们来侍奉神。可是后来我们选择了一个教会是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选择了一个问题最多的教会。哇，结果后来他们弟兄姐妹说，你干嘛啊？为什么跑到那个教会去？那个教会问题多得不得了。不是，我知道上帝有使命要我做，所以你到一个地方去，我都问神说，神啊，你给我什么使命？后来你晓得为什么我去那个教会？因为那个教会长职跟牧师斗得很厉害。但是很奇妙的，牧师这边他做学生的时候我就认得他了，长职那边我师母刚刚生出来的时候，长职那边的人就抱过他了。那么请问你是不是两边都是都很熟啊？所以我说上帝也可能要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于是我们就留在那个教会，感谢神，我们靠着他，我们真的使那个教会使人和睦，而教会没有分裂。这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但是你一定，不管你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你第一件事情你说，神啊，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里？你为什么把这个人放在我这个小圈不这个 group 里面？你为什么把我放在这个讨厌的经理下面？你可以问神，神说我要你学习谦卑，你就得学习谦卑，这就是你应该学习的。我告诉你，我今天没时间告诉你，要学习什么叫做完全的饶恕。哇，可不那么简单。我每次讲这个我都会流眼泪，所以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哈，下次再讲啊，下次说不定我明天会讲啊，说不定我明天会讲。拥有一切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拥有一切？你能够拥有全世界吗？不可能。你赚的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拥有一切，什么叫拥有一切？我告诉你，我的拥有一切是什么？有主就够了，有主就满足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一种观念哈，拥有一切，我拥有主就拥有一切，同不同意啊？不要假同意啊，你不同意可以告诉我不同意啊，不要是牧师讲的都是同意，何况我也不是牧师哈，不要牧师讲的都是对的哈，不一定的哈。有没有牧师在这里？得着主，得着一切，要不要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要，
要不要？ 讲故事。我有四个孩子啊，你们的大概刚才都听到，我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还小的时候带他们出去玩容不容易啊？哎呦，可真不容易啊。最大的只有7岁，最小的只有2岁，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我告诉你。然后我们那一年决，因为我们住在 Colorado， 小华知道，我们住在 Colorado， 然后我们要离开 Colorado， 我们就觉得说我们要带他们去所有这些国立公园走走，让他们看看上帝创造了何等的美。哎呀，每次在这今天住在这个旅馆，明天要住在那个旅馆，等一下我们离开这个旅馆到那个旅馆去的时候，发现有些东西就漏丢在那个旅馆，懂不懂我意思？太麻烦了。四个孩子，你们相信试试看，有很多人一个孩子就哭，孩子哭他也哭。四个孩子可不那么容易。就我的师母非常聪明，非常聪明。他今天不在这里，我也称赞他哈。他就跟小孩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他说谁找到就是谁的，英文叫做 Finders Keeper， 你找到什么东西就是你的。那么意思叫他们去找嘛，是不是啊？我们要搬家了，我搬到下一个旅馆，你们就去找，找到什么就是你的。哇，这个好玩呐、啊！我告诉你，那小孩才叫好玩呢、啊。我那个孩子只有我那个大孩子是男孩子，他一找到什么东西啊？爸爸开车的钥匙，哇！他说 ：“It's mine。”他说：“I got daddy's car. It's mine 啊。”他说：“我拿到爸爸的车子了。”哇，高兴得不得了。结果我中间是两个女孩子，哇，他们也找了这个那个，也是兴奋得不得了。可是我那个小儿子很惨啊，他才2岁多3岁啊。哎呀，他哪里跑得比他们快？他跑不了那么快。那他找不到东西他怎么办呢、啊、哎，我这个小儿子很聪明，他们都说我偏心，但是我事实上是偏心啊，他真的很聪明，他把我一抱抱起来，我找到爸爸了。请问你哪一个聪明？小儿子嘛，有爸爸就有什么一切。哎呀，一部汽车有什么了不起？妈妈的一个化妆箱有什么了不起？几百块钱有什么了不起？我找到爸爸，我就找到什么一切。你有主就够了。阿门，阿门。
什么叫有主？你能不能解释？
有主，
对，有主就是
有主，就是说你把主当成是你的主了。你今天有没有把主当成是你主？你有没有把每一件事情你说主啊，我要做这个决定，你能够帮我做主吗？还是说我自己可以做主？懂我的意思？有主就说他什么事情上都是你的主。有一句英文可能你们听过，没有听过你就听，一句英文怎么说？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假若他不是凡事上是你的主，他就不是你的主。所以你说我得到主就够了，我们通常讲得到主够，我们就是把它当成是什么救主，但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把它当成是我们什么生命的主宰。你这样才是真正叫做有主就够了。我再说，当我那个小儿子把我这么一抱的时候，我就立刻体会到，我说主啊，我真是愿意得着你就够了。昨天还是今天我忘记，我们唱一首歌，怎么说的？牵我要的不止紧要主自己，牵我要的感觉紧要施恩主，明白吗？要主自己。哎呀，我每次唱了诗歌，我就好高兴，我就好感动，我就想到我小儿子说那样，我有爸爸了，我抱着爸爸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我盼望你能够真是得着主是拥有一切哈。希望后人如何纪念你，刚才我们稍微讲了，我就不再讲了哈。什么是拥有完美的人生啊？什么是拥有完美的人生？花几分钟讲一下，你认为呢？我知道你们信主不太久哈，你讲什么是完美的人生？你现在有主了吗？是吧？什么叫完美的人生？
可能是我想的是犹如主
有了主就人生就完美了。阿门。
没有遗憾，
没有遗憾，有主我就满足了，是不是？
对，
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盼望你有那个小的，我有了主，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体谅哈。差不多两年以前我父亲过去，我跟我父亲关系算是相当不错哈。虽然他比较严厉，但是我还是经常去请教他很多事情。当父亲走了以后，我忽然有一种感觉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哎呀，我再也没有机会去请教他什么了，我再也没有机会去聆听他的一些教诲了，懂不懂我意思？我就觉得忽然之间，我觉得人生当中没有了父亲，似乎生命都没有了意义，明白我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我感谢神，我有什么天上的什么父亲，我可以叫他什么阿爸父，他是我的父亲，我有他我就满足了。虽然我地上的父亲走了，但是我有天上的父亲，我仍旧可以去得到他的教诲，我仍旧可以去来到他的面前求他的帮助，懂不懂我的意思？我每个基督徒，我盼望你是有着主。还有什么生死的问题啊？是否一定要做传道人或全世界基督教的工作才能够活出我的信仰？不是吧？这就是我明天要讲的，不是把属世跟属灵分得那么清楚。你把属世跟属灵分得那么清楚，你就糟了啊！这个是属世的事情，可我可以用属世的一些原则来做，这是大大的错误，大大的错误。你今天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拿公家的一支铅笔带回家去？有没有？
有。
哎呀，经常会有嘛，是不是？我也承认我有，有时候不是故意的吧？就一支铅笔不是带着就回家去了，就变成自己的铅笔了，你怎么办？这不对的。你有没有用公司的电话打很多自己的事情？有，我也有，我承认这是不对的事情。这些小的东西，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些小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是属世的工作，所以没有关系。为什么你用属世的原则去做，但是我做属灵的工作，哦，这个不可以，教会的东西，哦，这不可以随便拿的，这是教会的东西，你懂不懂？我双重标准，这是完全错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不要做双重的标准，不要有双重的标准啊！顺服神的呼召并不一定表示要与过去的生活方式完全相仿。记住哈，我这里讲的稍微不太清楚一点点。所谓过去生活方式，就是说我原来是教书的，是不是我信了主以后就应该去做传道人？就这个意思，不一定，不一定。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很多人就以为这个献上就是做传道人了，不是，不是。什么叫将身体献上？我这个身体让主来管，懂不懂我的意思？让主来管。可是今天我们许多的人，包括你，包括我在内，许多时候我们还是要自己管，相不相信？啊，承不承认？哎，你们只有两个人承认，你们呢？啊，承不承认啊？是不是很多事情还要自己管嘛？是不是？我告诉，要不要再听一个故事？哎，我这个故事真多，为什么？你也可以有同样那么多的故事，为什么？你当你生命经历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要想，我从这里得什么功课，你就变成一个故事。我就是这么得来的。有一天我跟我的师母两个人到海边去玩，那海边呢有租那个车子，有棚子的车子，有两个脚踏车，他在那边骑，我在这边骑，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如果没有，你到加州去看，到处都是哈。我们就来，我们就再来骑哈。那我去租车子，租来以后，我们两个就骑得好开心啊。正好要转弯了，要转弯怎么办？我的师傅就拼命用力，拼命转，拼命转。他说坏掉了，他说这个车子坏掉了，他转不动。你猜为什么？谁在控制啊？我这边在控制，因为他那个是假的，你懂不懂我意思？我这个才是真的。我听过，我说 慢点慢点，我都轻轻的一碰，哎，他怎么会转？我说控制权在我这边。我们经常是这样子啊，拼命啊，在那里拼命，结果拼命到后来怎么样？哎呀，拼了头叫什么？什么头破血流，眼青鼻肿，是不是啊？结果呢，还是得顺服在上帝的面前。那你为什么不开始就顺服呢？哇，他真的是很努力啊！他后来很气，他最不喜欢我讲这个故事给别人听。他说好像变成他很笨的样子了。我说不是你很笨，只是你不知道，我知道操纵权在我这里，因为我去租的车子嘛，他不知道嘛，是不是？哎呀，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再讲一个事情给你们听，如果你们开车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当你开车的时候，忽然一只苍蝇跑进来，他怎么办啊？啊？啊？那个那不是要你打他，我说假如你是一个苍蝇你怎么办啊？哇，那个苍蝇可紧张了，是不是忽然被关在一个 confine 的一个东西里面，他怎么办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到后来呢累死了，还没死，累死了，咚咚咚咚拼命撞，你没看到从这边窗子撞那边，撞那边，撞那边，撞半天，后来呢累死了，他就停在那里，他一停在那里，我那个窗子一摇，咦，有风从那边来，他日一下怎么样？为什么他安静的时候他就发现解决方法的是什么？他如果站在蹦蹦蹦蹦蹦蹦蹦，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蹦蹦蹦蹦蹦蹦啊？哇，一件事情来了，你在你生命当中发生一件事情，你是怎么去解决啊？撞得头破血流，鼻青眼肿，干嘛不安静下来？刚才我一直讲说要安静，你一安静下来就发现问题在哪里，一安静下来就发现解决的方法是什么，明白我的意思？我希望你们是哈。最重要的句点要画得好，这个句点要画得好，什么意思？就中场要画得好，对不对？你上半场如果打败了，我再说，如果打得不好没关系，你还有救。如果你下半场打不好的话呢，就没救了。所以你最重要的人生是句点画得漂亮，而不是在你上半场画得多好，下半场的句点画得棒。如果中场输了，那你上半场得了再高分又有什么用呢？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用。你中场如果输了就是输了，但是如果你中场的时候画一句点，我们说当我们人生结束的那一天，我们在整个人生画了一个美丽的句点，哇，那多美，那多美。所以记得，再记得，上半场你赢了也算不了什么，下半场如果打不好你就是输，但是如果你下半场上半场输了没关系，下半场有机会扳回的啊。所度的过的每一个日子是否都活得有价值，还是你会觉得那个日子浪费很多？你晓不晓得你每天浪费多少时间？晓不晓得？嗯，要不要我告诉各位怎么省时间？有很多人已经问过我这个问题，说你又不是全世界的传道人，你干嘛有那么多时间来服侍神啊？有好多人问我，你想不想知道？
想啊。
我告诉你啊，不是我比别人强，只是我懂得怎么去运用我的时间，懂吗？如果你愿意，你听我的建议，你去试试看。好，我不敢说一定成功，但是对我来成功了。你从今天晚上回去啊，你就说神啊，我愿意好好的利用时间哈。从明天开始，一早上眼睛一睁开，你就开始写，你几分钟做了什么事，几分钟做了什么事，你赖在床上赖了几分钟也要写，上厕所上了几分钟也要写，在那里做什么事你都写，一直写到晚上什么睡觉，然后呢第二天再写，第三天再写，连续写两个礼拜，然后你就去归纳了，我赖在床上每天起来的时候赖在床上赖了多少分钟，上厕所上了多少分钟，厕所里面看报纸看了多少分钟，然后电话看了打了多少分钟，电视打了多少看了多少分钟，哇，你一算的话，我担保你非常的惊奇，非常的惊讶，哇，原来那么多时间我都什么浪费了。 日子不蒙纪念。你晓得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啊，很，你如果看那些家谱，事实上这个家谱不全的，你知道吗？为什么不全？有些人就不被记载在家谱，意思就是说他所过的日子不被纪念。你每一个日子是否都被纪念，还是你有很多东西是浪费的？你会发现好多东西浪费啊。所以我不看电视，对不起啊，我不是要你们跟我一样哈，但是我从来不看电视，我也连新闻都不听。那我怎么办呢？我说国家大事、世界大事怎么办呢？我开车去上班的时候就听收音机，我没有浪费时间。好了，我就一样一样节省时间，一样节省，我就发现很多时间我匀出来了。那么还觉得还不够，你想什么东西你花时间花的最多啊？
睡觉
嘛，是不是？这个你们也不要学我哈，我只是告诉你我怎么做。啊，我说8个钟头在床上，这个太浪费了，我就学习睡7个钟头。哎，结果发现哇，我精神还是很好。我就说再减1个钟头，睡6个钟头。哎，我发现我精神还是很好，再减1个钟头。哎，5个钟头不能减了，5个钟头不能减。你们猜我昨天晚上睡几个钟头？我昨天晚上睡了4个半钟头，你看得出来看不出来？我精神好不好？讲话都比你大声了，我已经讲了1个多钟头了。为什么？你可以，很多时间我们是浪费，除了你把时间不浪费以外，你还要知所先后，择今道也，你还要重新安排你的时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可以丢掉的，不要紧哈。每一个日子都盼望你每天活的每个日子都被神纪念啊！是否活出一个再造的生命？这生命是被神奇妙的在塑造的生命。这几天我们不都是讲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在我里面活哈？生命的改变是再重要也没有。我刚才已经讲了，如果你生命没有改变，你真是不能算是一个基督徒。还有多少时间？
半个钟头
啊！如果你生命不改变，你实在不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经常每一年在中国有2次的培训，在欧洲大陆有2次的培训，在英国有2次的培训。培训干什么？很多地方培训就是教你什么如何查经、如何祷告、如何带查经、如何带祷告，有没有？你们去参加的培训会是不是很多这样子的？我们不是，那很容易。你们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你们都很聪明，你们去看看书也就知道如何带查经了，懂不懂我意思？你重要的是什么？生命的改变。如果你生命不改变，完全没有用，完全没有用。你去学怎么带查经，收获。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问我，这几天还有人问我说，陈弟兄，你花多少时间准备讲章？你哪有那么多时间准备讲章？我可以告诉各位，准备讲章不是太难的事情。什么是难的事情？
内容
我也可以写下来，不难。难是什么？
写生命。
你自己生命没有，你知道？我这个今天又不能讲了，来不及了。不过就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一次德国有个教会请我去讲一个他们的退休会，主题是什么？完全的饶恕。你知道我就信口开河一样的就说好吧，我来。而来了以后可了不得，我写不了，我讲章写不下去。不是我不会写，我会写，我做不到。上帝让我看见这个人你还没饶恕，这个人还没有饶恕，这个人还没有饶恕，这个人还没有饶恕，这个人还没有饶恕，我天哪！然后要我去对付啊！我们这几天讲不再是我，要怎么样去否定掉你自己这些不对的东西啊？哇！只要你肯对付，你说神啊，我愿意降服，我愿意被你对付，我告诉你，神就来对付，而且对付的一干二净。我稍微看看我还有几张
如果够的话我就告诉你。现在到哪里了？十四，我有二十四，哇，不行，那不讲了，
明年再来。
不讲了，因为我来不及了。那有时间我再告诉你，从成功到有意义。我要强调，就是说你不管你今天现在在上半场也好，是刚刚起步也好，怎么样也好，最重要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我除了追求成功以外，我盼望你能够追求什么有意义，有意义导致人生两大不幸的原因是什么？肖伯纳讲的，这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哈，他说一个是你想要得的怎么样得不到，我们在座有没有在追女朋友的，有没有追男朋友的，有没有一个都没有啊，您不好意思举手啊，谁还没有结婚呢？一个，就你一个没有结婚啊？哦，那边还有一个女孩子没结婚。OK， 那你们就知道哪谁 available 哈。总要讲一点笑话嘛，是不是？要不然太枯燥了，是不是？我刚才讲哪里？
小伯纳得不到，
一个是得，想要得了得不到。你今天有很多人在想要追求你的 degree， 是不是？哎呀，你拼命努力，结果怎么样？得不到，无颜见江东父老，然后怎么样？是不是啊？很多人哦，昨天沈牧是不是就告诉你们有好多人？我告诉你，在中国，今天是另外一个人告诉我的，在中国每一天平均一个人自杀，就学生啊，其实不止，我看到的不止，为什么？哎呀，失败了，哎呀，不得了，我没有办法，没脸见人了，是不是？想得了得不到，我追求女朋友，追求追死追活追，结果得不到，我很痛苦啊。有没有人失过恋？你们多好意思讲，我失过恋哈，我失过恋哈。你们如果失恋的人来可以找我，我绝对可以安慰你，我绝对可以安慰你哈。哎呀，我在感情上受过挫折，我受挫折的时候我简直不能活下去，我差不多完全不能活下去，这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啊，真的是不能活下去啊。为什么？想要得的怎么样得不到，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在你人生当中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哎呀，肖伯纳真好，他真是透彻人生，他说还有一件想要得的呢，得到了，得到了，为什么又变成不幸啊？当你得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 So what， 英文就说又怎么样呢？我跟你讲，我拿到博士学位的那天我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我父母亲都很不高兴，他说我们盼就是盼这一天你拿博士我们就可以跟你照相，我说好，我跟你们一起照相就是了嘛，我连毕业典礼都不去参加，不是什么回事，我就觉得说又怎么样呢？你不相信你试试看，当你得到的时候怎么样，又不珍惜了，就觉得又怎么样呢？我盼望你们得到太太的不要说又怎么样呢哈，如果又怎么样呢你是惨哦，啊，你要珍惜啊，你要珍惜啊，你追好不容易追到你要珍惜啊。肖伯纳讲这句话有他一定的哲理在里头，对，我要告诉你，但是不是说你哦，我今天得到我这个太太又怎么样呢？那惨了哈，那你这个婚姻就有麻烦了哈。人生的使命是干什么？你我这写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活出自己。哎呀，不要去，我们一天到晚喜欢跟别人比，你懂我的意思啊？如果我能够像他那样就好了。我最喜欢跟别人比是什么？哇，他怎么能弹那么好的一首琴，我就不会弹琴，我就很羡慕啊，他怎么有那么好的歌喉，我就唱不了那么好，哎呀，我就很羡慕。哎呀，我们经常是跟别人比，不是活出自己。神要活出你自己，意思是什么？你自己能够活得多好你就活多好，这个才是对的。我们不是要跟别人比，要跟谁比？自己比。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
更爱神？有，阿们，感谢神。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更爱人？有，替你感谢神。我今天有没有比昨天怎么样？哦，跟自己比啊，不要跟别人去比啊。你跟自己比才会什么？才会进步啊。你跟别人比，你是人比人，气死人，真的气死人。你相不相信？我跟你讲，真的气死人。要不然你仔细想想，你觉得你有大房子，我跟你讲，人家大房子更大啊。在我们家那边有一个，以前你们有没有听过 PeopleSoft？ 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最近这个他被 Oracle 吞掉了，是不是？他就赚了一大笔钱。这个 PeopleSoft 的老板，他要在我们那边盖一栋房子是多少？92,000尺。你有没有听过92,000尺的房子比白宫还大？干嘛？干嘛？跟别人比啊？因为那 Oracle 老板把他买去，他这是 hostile 的 takeover， 你晓得，不是 merge， 所以很气啊。那个 Oracle 那个老板的房子只有20,000多尺，所以他要盖一个90,000多尺的，要27个车子的停车场，不，那个 garage。然后他的佣人的房子是3,000尺，我说我都可以去做他佣人呢。你看见没有？跟别人比，你真的他真的盖好，你觉得他就满足了吗？也不过如此。你一天只能睡3尺宽6尺长的地方，明白我的意思？你92,000尺又怎么样呢？用神赐给我的才干，再说赐给你的才干，不是赐给别人的才干。不要羡慕别人的才干。我再说，再讲清楚一点，神给我们有不同的才干，但是神要求的也是不一样，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你记得圣经里面那个比喻，有一个人神那个他的主人给他5,000两银子，他又去赚了多少？5,000两。有一个人给他2,000两银子，他又去赚了2,000两。主人跟他称赞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跟我一同坐席。”两个都一样的，他没有说：“哇，你真了不起，你赚了5,000两。”哎呀，你怎么只赚2,000两呢？他没有这样，主人没有这样，他只是看你有没有忠心啊。如果你有很多的恩赐，如果你有很多的才干，可别太骄傲，上帝向你取的怎么样？也多，多得的就多，就多多要付出。哎呀，我告诉你，没有，神看重的是忠心，神看重的不是你做了多少。所以呢，不要跟别人比，不要强迫自己做不是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人生的宗旨是适合你的性向、你的才干，那就是你正确的人生宗旨。如果是勉强你做不适合的角色，那你就是怎么样？别人的人生宗旨，可不是你的人生宗旨。我讲一个例子给你听。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哈，他比我大一点，我很好的朋友，他就喜欢音乐。哇，他音乐真是有天才。可是他爸爸妈妈不准他去念音乐系，说你念音乐系，你是不是念音乐系的？不是啊。说你如果念音乐系，你将来出来连饭都找不到吃的。不行啊，一定要念 double E 哈、啊，这个才能够拿高薪啊，吃饭才没有问题啊。哎呀，我这个朋友他就实在是不能去念那些，他不是不能，而是他怎么样，兴趣不在那里，他不是他的人生宗旨，那是别人的人生宗旨。哎呀，这个父母亲很严格，管得很严格，非要他去念不可。哦，好吧，好吧，好吧，就去念。他跟我在同一个学校，他拿了哥伦比亚大学 double E 的 PhD， 拿来那天他就把 PhD 证书，妈妈，我这个，哦，对不起啊，我不是叫你妈妈，这是我的毕业证书，我的PhD 的毕业证书给妈妈，我证明我已经得到了，但是那不是我的人生宗旨。他去搞音乐，他没有搞过一天 double E 的事情。他在过世以前，他是香港交响乐团的指挥，谁从香港来的？有没有？你们晓不晓得一个叫做黄永熙？他写的《阳关三叠》有没有很有名的？就这个我这个好朋友写的。 他音乐才分高得不得了，他就是想用音乐来服侍神，但他父母亲强迫他去念 WE 是什么？别人的人生宗旨，你不要去做别人的人生宗旨，太辛苦了，我跟你讲，太辛苦了啊！有效的下半场，怎么样我让我们下半场有效哈、啊？他说你的生活啊，宛如一个茶杯，装满了东西啊，就没有空间接受任何新的东西。你需要把一些东西倒出去啊，不是再装更多的新东西进来。那我说哇，我们就拼命装新东西。我跟你讲，你里面如果已经满了，你要怎么样？把那些不要的怎么样给扔掉？你新东西才装得进来，否则你装不进来。哎呀，很多时候我们舍不得扔啊，你会不会舍不得扔？啊？有没有人舍不得扔啊？我的师母舍不得扔东西的，我常常讲他是 junk collector。 为什么？他什么东西都说，哦，这个教主日学是可以用，那个教主日学是可以用，他样样都用。哇，我们的 garage 不知道有多少东西。我不是说他不好，你们不要，千万不要弄错了啊，我只是说你东西啊，你旧的东西不丢掉，新的东西进不来。所以呢，我常常鼓励年轻人也好，你们年长的也好，我常常用一个字 ，You have to detach something. Detach 就是什么？分离。就是说，圣经说你要与你的父母什么？不是分开吗？你要离开父母，二人结合，是不是？你如果不 detach from 你旧的东西，你永远看不到新的 opportunities。明白我的意思没有？你如果舍不得丢掉那些旧的东西，你永远看不到新的机会。你把旧的东西一放，结果你发现什么？哇，原来这个世界还有那么多东新的机会，我怎么都没看到呢？就是因为你旧的舍不得丢，你东西满了，乱七八糟东西装满了，我告诉你，你新的东西装不进去。有些时候我们学会要丢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把它扔掉或者 detach。我们今天如果一天到晚都是mommy's boy mommy's girl 整天跟着 mommy 在一起，你不 detach 你的婚姻会幸福吗？ detach 不代表不爱父母，懂不懂我的意思？只不过是那种精神上不是一天到晚就是mommy 或者是 daddy 你要 detach。 当你一 detach 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这个还有那么多可爱的东西，我怎么以前都没发现呢？detach, OK? 我们跟神也是一样的，我们太多里面的东西，我们看不见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懂吗？我们那个信心没有，懂不懂？我们有的时候甚至于不敢丢掉我们得到了一点点。要不要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啊？可能你们看过哈，在网络上说不定看过，看过你就再听一次啊，没有看过的就听我讲。有个人啊，有个人啊，对不起，有个人有一天不小心啊，就掉了悬崖底下了。哎呀，掉下去就快要摔死了。他忽然抓到一个小树枝子，哇，他心里好幸运啊，他就很高兴哈。对不起，我这里面需要用几个英文字讲哈，比较生动一点。他就抓到这个小树枝子，他就觉得很幸运。可是这个小树枝子不能永远靠他的啊，他还是会断掉的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他大声叫，他说 Anybody up there? 他上面有没有人啊？这有双重的意思。为什么我要用英文讲？就是说上面有没有人啊？我们刚才不是说那个医生在上面吗？就意思就是神啊，意思就是神啊，你在不在上面啊？说 Anybody up there? 结果上帝听见了，上帝说什么？ I'm here。 他说你是谁？他说 I'm your Lord。 然后他说哦，他说神啊，求你帮助我，我快要摔下去就摔死了。结果神说放下小树枝子。这个不能放啊，这个放了我不就死定了吗？他，你猜他怎么说？他 silent， 上帝叫他放下 silent 30秒钟，然后他说什么？ Anybody else up there？ 明白没有？上帝在那里要帮助他，他都不要，他
他说：“哎，你把别人杀不得呀！”今天我们你的小数字是什么？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知道，不用不用讲给我听。你自己跟神祷告，你说：“神啊，我还有这么多小数字舍不得放，求你帮助我，就是有信心跨出这一步，把这个小数字放掉。”当你放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发现哇，看见神奇妙的工作，懂不懂我的意思？你放掉才能看见神奇妙的工作，你不放掉，你永远看不到神奇妙的工作。结果有一个人把这个故事稍微改了一下，他说：“其实啊，他离地面呢、啊、只有一尺高，他放掉的话也不会摔死，你懂不懂我意思？”结果呢，他没有放掉，那天晚上就冻死。你们不笑的，你看我讲花那么多力气讲，你们不笑的，明白不明白？当你放掉的时候，你看见上帝奇妙的工作；你不放掉的时候，死掉，死路一条。那你为什么不放掉呢？许多时候我们就抓住我们那一点点拥有的一点点，舍不得放。终极的目标，放弃自己人生的掌握。刚才我讲了，要他做你生命的主宰。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放弃你生命的掌权哈，是对你有益的。我的职责是使命，就是发挥神给我的专长。我再说，不要去羡慕别人的专长。不要去羡慕别人的才干，我只能做那么多，上帝只给我做那么多，我就尽忠把这么多做出来，明白我的意思？不要去羡慕别人，不要，人比人会气死人哈。这山还比那山高，这道路还比那个道路高，那永远比不完了。而不是做我喜欢做的事。他说，我的职责和使命是发挥神给我的专长，不是我自己喜欢做的事。神给我的专长是什么啊？心动不如行动。所以呢，想要世界成为什么样子，自己先动手去做吧。意思我就告诉你们，听了这个讲座以后，你应该怎么样啊？我希望你们是感动哈，你不需要告诉我啊，你自己讲。你如果心里受感动，你应该怎么样？有行动。如果你今天回去还是这个样子，明年再来还是一样，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很感谢神，我人生的下半场很不一样。几点了？
十分钟。
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讲一个另外一个故事给你们听哈，是我自己。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热衷于这个政治，我是学物理的，但是我很热衷于政治。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哇，那真是疯狂于政治。为什么呢？因为我要以政治报国，我是有极高这个国家民主观念的一个人。所以当年我就跟几个其他的好朋友，我们就发起保卫钓鱼岛运动。这是 1968年，离现在差不多40年哈，37年，我们就发起了保卫钓鱼台运动。哇，那时候我根本就不念书，我整天就写演讲稿、发表言论、发传单、办报纸、办杂志。你想那个报纸是怎么办、啊？今天我们好舒服啊，你看 Xerox 就出来了。我们那时候要怎么样？刻钢板，你们懂不懂什么叫刻钢板？恐怕老一点的知道什么叫刻钢板，年轻的像他们恐怕都没看过钢板，有没有看过钢板？没有看过，有啊。那你恐怕还不是那么年轻。刻钢板哦，我可以刻钢板刻到早上4点钟哦，就那么疯狂啊。结果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请中国支持我们，中国没有力量支持我们，那时候不是一个强大的中国，明白吗？1968年的时候，中国只发表了一个言论在报纸上，说我们严重抗议日本人的什么什么野蛮行动，就讲那我们去找台湾政府帮忙，说帮助我们能够抗日，晓不晓得？台湾政府也没有办法，也不强，就说也发表一个言论说我们严重抗议日本的野蛮行动。哎呀，我就忽然就觉得没什么意思，我人生的是上半场拼了半天，结果发现没什么意思啊。有什么意思呢？
结果后来周总理要接见我们哦，这是真话哦，周总理要接见我们几个领袖，结果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政治没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事情比那个更有永恒的价值呢？有什么事情比那个更有永恒的价值呢？于是我就毅然决然没有回去，我的同学通通回去了，那几个同学通通被周总理接见，光彩的不得了，我没有回去，我就成立了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个中文查经班，因为我想那个是有永恒价值的，真是感谢神。我跟你讲，现在37年以后了，你如果到哥伦比亚大学去访问，你人就可以看到那个查经班，不知道帮助了不说万，至少几成千的中国同学在那得帮助，人就继续 going strong。 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有永恒价值的。当我做了这个选择了以后，我再也没有后悔。我还做过另外一个选择，我明天才讲哈，他明天那个地方，明天那个才讲，今天没有时间了。在我生命当中有很多时候，上帝给我一个机会做抉择，你选择愿意选择成功呢，还是你愿意选择更有意义？成功不错，我们每个人都喜欢成功，我也喜欢成功，我也追求成功，我到今天还在追求。但是更重要的，你有没有追求有意义的生命？有意义的生命，如果你成功也有，有意义也有，不是很好吗？ Right？ 所以思想一下，安静一下，让自己独处在上帝的面前，想想神啊，你给我的使命是什么？让我们听他微小的声音。你想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听不到微小声音，是为什么？外头声音太嘈杂了。如果你念过《荒漠甘泉》，你就知道这句话不是我的话，《荒漠甘泉》里面的一句话，他说我们听不到神微小的声音，是因为外面的声音太嘈杂了，所以我们听不见那微小的声音，明白吗？我就停在这里，如果你们有问问题，还有10分钟左右哈，5分钟可以问一下问题。对不起，我没有给你时间问问题，因为我准备东西太多，没有时间给你们问问题啊。有没有问题？愿神赐福你，帮助你成功的跑完世上的路。参考资料，圣经，还有这个 Halftime 这个人写的，还有一个人生下半场，刚才我给你看那本书，如果你没有看过，我盼望你去看那本书，对你会有帮助。 Thank you。 OK， Thank you。 有没有问题？
对，
譬如说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哈，譬如说哈，神有很深的感动你，要你出来做一个传道人，你说我不要，我就是不要，明白我的意思？有很多人拒绝上帝的呼召。你如果记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什么约拿，记不记得上帝要他出来去告诉尼尼微城的人说，你们再不悔改你们就要灭亡，他就不出来，上帝要他往东走他就往西走，结果怎么样？掉了大鱼的肚子里面，结果怎么样？出来了，出来以后怎么样？还是要去，那你何必不顺从神呢？
约拿是上帝跟他说，那现在一般人已经没有什么机会上帝跟他说，那你怎么知道这是上帝的？
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上帝跟你说话是借着圣经，借着神的话，所以你多看神的话，你就能够明白，你就明白。当我多看神的话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是叫做真正的成功，什么真正的叫做有意义。当我发现那个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抉择，因为我知道那个可能。我刚才没有讲呢，我那些朋友的下场是什么，我没有告诉各位。他们后来就因为当时中国在1971年进入联合国，如果记得不错的时候，没有英语人才，所以我这批同学全部去做翻译的，在联合国做翻译的。 等到四人帮倒台的时候，1978年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所有我的同学全部倒台，因为他们是四人帮时代被雇的，所以现在是新的一帮进来了，所以他们全部倒台。你今天如果去纽约，如果你看到东方红商店、东方红洗衣店、东方红餐馆，都是我同学开的，而且每一个人都是 PhD， 每一个人都是物理博士，你会觉得太可惜，浪费。大陆上毁掉一代的人才，我告诉你，在这里也被毁，也是一代，不过只是没有那么多。我感谢神，但是我是不是仍旧极端的爱国分子呢？我是，我没有时间告诉你们我怎么样子把我自己的专业尽忠给国家，让国家得到应当得的利益，应当得到的也许明天有时间我再跟各位讲。我实在感谢神，神让我做了某一种的抉择，在某一个我人生的阶段，神帮助我做某一个抉择。当我愿意顺服的时候，当时你想，如果是你，周恩来说我要接见你，你说什么？我不来。哇，恐怕不太多人是做这样的决定，我告诉你。结果我1979年回去的时候，周恩来死掉了，但是余秋里接见了我，还是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我讲这些不是别的，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为着那些我们舍不得，我们就做抉择的时候不按照神的心意。还有没有？耶、yeah. ，刚才我们已经提了，如果有不同的 proposal 哈，如果两个都差不多，都是差不多可以，目的都一样，只不过是方法不一样或者 approach 不一样的时候呢，容许别人走在你的前面。你想，比如说他提了一个 proposal， 我提了一个 proposal。OK， 两个 proposal 其实都差不多，说不定呢，我的比较好，他的比较差，但是呢，他不肯承认，对不起啊。然后当我愿意容许他走在我前面的时候，他说：“哎，坤华，其实我觉得你的 proposal 也不错，我们就采用你的吧。”明白我的意思？当你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当你愿意容许别人走在你前面的时候，可能对方愿意走在你的后面。我经常碰到这种事情，我经常碰到这种事情，有没有必要去争得面红耳赤？除非真理上有错误，那你一定要坚持。真理上没有错误，只是做法上有不同，容许别人走在你的前面。你不相信你试试看，说不定那个人就说还是照你的方法，结果你看也没吵架，结果还是照你的方法。对，牧师也是一样。你晓得哈，我现在在的一个礼拜堂是我们的主堂母堂分出来的一个职堂，一个小的礼拜堂，所以我们人比较少，我们有一个传道人在那里，他来，他第一句话问我是什么？你们这个教会谁说了算？这是大陆上的话哈，谁说了算？我说谁说了都不算，谁说了算？神说了算。结果他不能忍受，他说他还是走吧，那就没有办法，是不是？我们真的是谁说了都不算，都不算的。神如果不说，你就得听。我们常常是用一种方法，比如说我跟他意见相当不合，可是他是牧师，我是平信徒啊。这个明天我要讲很多了，你们非得来听不可。什么叫做牧师？什么叫平信徒？什么叫圣品人？哇，这就是经常在教会里面牧师跟信徒会产生麻烦的事情。你讲了哈，你明天来听。哦，你要去听粤语，那没有办法啊。我讲国语，你会听国语吗？还是你要讲台湾话？你讲台湾话嘛，对不对？然后我讲台湾话，我可以讲，但是我怕讲不清楚。还有没有问题？好，还给你，时间还给你。
你们要不要 要不要听？你要听的话，明天就来。明天的题目是我帮那个按摩师做法，做好做法。他明天的题目是职业生活，活出勇气的样子，大概
是。是。
样样，所以说讲是这个。实际上，
我明天会强调的就是说，职业生活，我们常常觉得职业是职业生活，教会是教会生活，懂不懂我意思？但是怎么样从职业生活里面你看见你的职业也可以有永恒价值？我刚才不是说了，你看孩子也是有永恒价值，不要忘掉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产业，要你保管。伯母啊，你要保管得好哦。你女儿听我讲这句话，她一定很高兴。
我们再一次谢谢陈坤。我只是问一个问题，是不是你这些 information 可以？